我最受不了的一种人就是真薪水小偷，就薪水小偷分很多种，我觉得真薪水小偷就是你拿了公司的薪水不做事，然后又躲在公司的保护伞底下不敢直接出来面对人，然后就是卡在那，然后让很多人对这个公司印象不好，而说不定其实就是你的问题。成功其实是很难定义的，因为我觉得成功 它是一个不存在的一个目标，那我们能够追求的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一个小成功，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到快乐跟自己存在意义。如果你发现你现在手上在做的问题是 A 好了，然后你看了很多 B C D D E F 的内容，然后花了大量时间，拜托你全部砍掉，只留 A。当你真的在 A 这个领域做得足够专精，这个时候你再去接触 B C D E F G， 你干嘛？你去做跨领域的整合？哎，好像明明都在讲经济学的东西，哎，怎么跑到物理了？就这种东西混在一起，就会觉得它变成一种新的一种发现。
好，我们现在进入下半场，然后上一半场我们讲雷蒙就是一个 life hacker， 然后学生时期做很多不同的事情，19岁开始远距工作，然后不分系怎么样学习，找到自己的道路，创办很多 project， 像是 N 次方啊，然后办了那个台南城市浪人，然后在印度35天的自助旅行，大一的时候，然后我们也分享到就是雷蒙跟柚子去那个北京闯荡的时候，他们24岁结婚，然后一起创业，一起旅游，然后一起工作。现在下半场会讲到更多的是他们现在做的事情，我们有很多可以聊的东西，像是社团啊，他们的 podcast 啊，他们 Notion 的频道，还有各种不同的课程，还有喜欢阅读的书，可能人生经历一些不同的挑战。我们刚刚其实是录完上半场去吃个饭，然后现在回来。其实我们刚吃饭的时候也讲到，就是 Tim Ferriss 这个人，然后我蛮好奇，就是你也知道 Tim Ferriss 这个人，然后因为他其实是我算是我最喜欢的一个 podcaster 之一，对，
我都有两本他的那个、啊、人生圣经圣经在我这边。
Four Hour Work Week，
对
啊、，OK，
他就叫 Titanic 还是什么什么，英文叫做泰坦
Tools of Titan，
对，
都有啊、，OK。因为其实我做 podcast 的启发，就是他是我很大的 inspiration。他做很多功课，然后他都会访了很长，然后会问很多很有趣的问题，然后把来宾的故事背景讲得很生动，然后就是会让来宾可以讲出自己人生故事的一些有趣的地方。我很喜欢他那个 style，
而且他的一些问题我觉得都非常的很棒。然后我甚至有拿几个问题来作为我雷蒙三十的一些采访对方的一个必备清单。举例来说，他有一题我很喜欢的，他说你
billboard 那个吗？
另外一个我很喜欢，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工具狂嘛，所以我很喜欢那个，就是你这个月花了个3000块的，对你、
哦、
对你影响最大。然后因为我觉得3000块可能会有点那个局限，就我把它拉到5000块，我就说你这个月可能花哪个5000块以内的事情，对你的人生改变或这个生活工作影响最大。然后我就觉得这题很棒，然后我就拿过来用。
对 OK， 那你最近有什么5000块那些东西是你 CP 值超高爆高？
好像没有我最近比较没有什么物欲啊。我想到了，我最近换了一个手机壳、
oh.
我觉得手机壳蛮棒的。然后这个手机壳就是它，因为我们 iPhone 就是会有 MagSafe 嘛，就是你给我磁吸，然后一般的磁吸壳就是单向磁吸，所以就是我可以拿一个有磁力的那个充电器直接这样吸，我刚好有影像然后就可以这样吸住，然后可以充电，对吧？我这个是双向磁吸的，所以我们家的地图墙我是可以啪就直接吸上去，它可以粘在墙壁上。
哦，
所以它是这面也有磁力。所以就是假设这个是健身房好了，不是健身房的器材都是金属的吗？我可以直接吸在上面。
哦，
我就不用放地板了。
OK，
对，然后它这个环又是可以这样打开的，你可以看。
哦，
所以它可以当支撑立架，就是可以这样立起来，它可以这样立起来。
好东西耶。
对，就是这样给镜头看一下。所以其实就是一个壳，包含了可能大家有那个指环吧，
对，
然后又有磁吸。然后又有壳，是三个功能合在一起，我就很喜欢这种多功能合一的事情，因为就可以很省事，然后很不用那么多其他的配件。所以我们家的很多的家具也是以这个核心原则，就是这个多功能沙发嘛，也是一样，很多的功能，很多的功能，对。所以就是因为我们空间没那么大，就不是豪宅，所以就是要想办法让一个东西是有多用途的使用的方式。
对，当一个东西就是好看又好用的时候，那就是一个极致。
对。
对，我觉得我会想用 Tim Ferriss 开头，因为他的我刚其实别人也想提那本书，那本书你也有，
对，
就是 Four Hour Work Week。他想说，就是我们社会的工作方式的框架，其实不是 一定要照做。
对，
他的标题就很耸动嘛，就是说我一周只要工作四个小时就够了，那样
就是做单是外包，
对，他就外包一个东西。对，然后他说你要当一个就是一个 business owner， 不要当一个 business operator， 就是一个拥有者，不是一个帮人家做事，做自己创自己的一些价值。然后他就是蛮走出框架，所以我觉得跟你的职涯的路线也蛮像的。
我觉得印象我蛮多的，因为这本书其实很早之前就有了，
对，
好像是我大学的时候就读到了。可是大学的时候确实一般来说大学生的时候都会对于社会有一个就是错误的目标，就是我们会觉得我们在大学的目标就是找到一份好工作，可是这个目标其实是错的，因为这个目标就会变成是你把找到好工作替人家打工变成一个你在读大学的一个真正目标。可是真正大学目标应该是找到你真正热爱的事情，然后去把你这个热爱的事情变得更有价值，然后因为你热爱这件事情所以你去找这个相关的工作，而不是你先找一个 position 然后进去了之后再去寻找你喜欢什么。
对
对对，所以他那本书里面其实讲到就是就像你刚刚讲的嘛，就是我们是工作的主人啊，我们要自己分配我们自己的，我们有自己的选择权啊等等的，然后还提到一些就是怎么样找人帮忙啊，自动化，因为那个都是在那个时代算是你可以讲前卫嘛，因为现在可能会觉得很一般了，但是在那个时代其实非常的非常的前卫，然后你看到的时候觉得哦，原来我对于工作的向往有这个可能性，我就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子，那它瞬间打开了我一个对于工作的更多的想象。
对，这本书已经10年有了吧，至少
我觉得超，因为好超过他在我大学的时候我就看到，我大一大二我在图书馆翻到的。
哦，真的？
对对对，
哇哦哇哦，
因为这标题太耸动了嘛。
对啊对啊
标题太耸动
对，以那个年代来说这是非常非常突破框架的讲法。
对对 对， 对，就是发现我们其实就是我那时候后来再去思考我们到底为什么一天要工作八小时，然后后来我在思考原来那是工业时代给我们下来的一个规范，就是像我们吃午餐早餐晚餐为什么是固定的6点12点8点，也就是因为工厂要流水线，
对，
所以他要每个工人在同一时间吃饭同一时间上工，他才可以把这个工作不断的 process 下去，如果大家是你现在这个时候工作，那我是你接下来的这个 operator， 但是我现在在吃饭，那你这个流水线不就卡在我这嘛？
对，
所以大家要一起放假一起工作，所以就变成是我们被固定的就是几点要打卡上班，然后中午一起吃饭晚上一起吃饭，但这件事情其实不符合真正人类每个个体所需要或是所舒适的那个东西，你那个时间准则是工业时代的工厂所定下来的。
对
对对，所以我说啊，看，我觉得这个很 blow my mind， 就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听过了，可是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对耶，那我是不是应该要去实验一下，怎么样才是适合我的工作方式？
对
对对，所以我大学我做一个我觉得蛮离谱的实验，就是我为了实验我自己是成型人还是夜猫子，因为很多人都说什么像什么 Bill Gates、Michael Zuckerberg 都说啊，早上很早起来跑步啊，然后那个 Nevada 那个执行长也是说啊，我早上起来6点起来跑步啊等等，我都说好，那我也试试看，就看这些伟人们的做法我到底可不可以试用，然后我就有一个月我全部都6点起床，然后12点之前就睡觉，然后我就会记录，就像写日记一样记录我早上下午跟晚上的精神状况，然后我就会画表格打勾打勾打勾这样，然后下一个月我全部都9点起床，然后半夜3点睡觉。
哦、oh, ，
对对对，然后就是2个月做比较， okay. 然后发现那个就是那个精神状况那个差，跟那个表格那个热力图的那个感觉， oh. 我就是个夜猫子。
所以你这样 A/B testing 之后，发现夜猫子那日
就是我的精神状况好很多。
哦、oh. ，
就是我很早起来，虽然说我很早就看到阳光很亮，然后可是我其实都不在状态。就是我可能我就会写下，就是啊，我可能早上起来我看书，可是其实都没看几页，或是很快就fail。
对。
对对对， 就又用一个月的时间去比较，你就大概可以知道你自己是
这很有趣的实验。
对对对，就拿自己身体做实验。可是我觉得这个才会就是你跳脱框架，你不是别人告诉你要怎么样生活，而是你自己的身体你自己的感受去告诉你你适合怎么样的生活方式。
对，像我们刚刚说的，就是你之前也是6个月不吃淀粉。
对对，就生酮饮食，那个也是一个实验。
对，
那个也是一个实验，就是刚好研究就是减脂这件事情，然后发现就是饮食更重要。
对，
然后我就觉得说，那既然有人在讲这种方法，我要可以试试看这样。嗯，
对，那你后来为什么停？
我有点忘记后来为什么停了，可能就是因为觉得要去跟朋友多社交吧。
哦，对啊，
一部分可能也是因为钱的问题，因为真的生酮饮食真的太贵了，生活中最便宜的食物是淀粉。
对，
然后。蛋白质跟脂肪是贵的，你看脂肪像 cheese 就是脂肪，然后蛋白质就是肉，那你看看超商里面的肉跟 cheese 多贵，
对
对吧、啊？所以其实我那个时候为了要一直坚持生酮饮食，我全部都要自己料理。虽然说我是 很开心啦，我还做了一些什么生酮面包啊什么之类的，就是拿那些无麸质的东西做烘焙，就是什么杏仁粉啊、车前子啊，然后去做烘焙，做自己的面包这样。因为你在三四个月没吃到淀粉，你还受不了，你就会吃一些长得像淀粉的可是不是淀粉的东西。
对
对，可是那段时间就真的精神超好，就是好到不行，就是我觉得我想要进入专注就可以随时进入专注，而且我不会有饥饿的感觉，所以就不会我工作到一半我突然就肚子饿，然后我觉得没有办法工作下去，
或是吃完饭想睡觉。 对，
对，完全都不会有。
对，
然后睡得很好。
对
对，可是就是你很难社交，因为跟朋友出去吃饭哪个餐厅
没错
是可以吃都不能，
台湾很难。对
对啊，所以我都要带便当。
对
对对对对，
我们刚刚讲到那个什么我觉得很有趣，你说工业时代因为朝九晚五才会让大家有一定这样固定的作息。然后我刚看你有一本书，《人类大历史》，你也有，然后它里面讲到一些蛮有趣的一些这种社会历史造成现有的框架，然后很多是现在社会不一定是成立的，甚至连就是住在同个地方 ，right？ 他也讲到，就是这个可能拉比较远，就是人类本来是游牧民族，然后是因为被农业驯
服，我有读书哦，我跟你讲，虽然说我的记忆力非常的。非常的弱，所以我是一个非常爱做笔记的，因为我记忆真的太弱了。可是有些东西还是稍微记得，我现在有点骄傲，有点骄傲，因为我非常 都不会记得的。
太棒了，太棒了！我们现在可以聊聊，就是你怎么样？因为我觉得我记忆力很不好，
我超不好的。
对，但我觉得，所以我们这种人很需要做好的笔记。
对，
然后有时候没事要回去翻一下，才会内化这些东西。
对，
对啊。所以其实人类会住在同一个固定的地方，变成非游牧民族，也是一个。农作物造成的，所以也不是人类本性的原始的样子。对，
真的，
谁说一定要住在同个地方？
对，你的工作也是被那个工厂们驯服的。
对，没错。
对
啊。然后他在那个什么 4-hour work week 书里面讲了另外一个概念，我很喜欢，就是他叫 mini retirement， 就是微退休。我们很难就是说退休就退休嘛，如果不工作你会很闲。他就是可能是，可能你每工作三个年，就可能几个月的时间去尝试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可能去 remotely 工作啊，打工度假，做一些这种不同的转换，给自己有些不同的体验。就像那时候去印度的时候，也是这种、
gap year，
对 gap year 这种东西。那你人生有做过其他不同的这种 gap year 吗？除了那次印度之后，
我觉得要看怎么定义这个 gap year。就是如果这个 gap year 就是真的出去就是完全放空做旅行，好像就是印度那个时候。可是如果是 gap year， 就是我做了一个可能社会上认为不应该这样做的一条选择的话，我觉得好像时时刻刻都在 gap year。就是举例来说好了，就像我当时大四从化工系转系的时候，如果以管艺生命来说好像也是一个 gap year， 因为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我再跟一下咬个牙我就化工系就毕业了。因为化工系读到大四我记得有没有被当过，就我学分都满满的，我其实只要再修大概二十几学分我就可以毕业了，但是我选择转系，然后我还要修五十几学分才可以毕业，对不对？那个时候就可能就是一个算是一个完全跳脱一个新的不寻常的道路，给自己一个新的可能性或新的充电。
对，
就换到一个新的环境里面，对吧？没有，所以我就觉得说，就是如果 gap year 把它广义定义为，就是你做了一个可能身边人都觉得，怎么会这样做？就是很多时候 gap year 就是你通常就讲说，爸妈，我现在毕业，我不工作，我要去干嘛？你爸妈就讲啊，你怎么这样做？如果这个东西就是 gap year 的话，那我觉得我好像。每个时期好像都有这样子，就是每一两年就会有这样的状况。就是这件事情，如果跟你的父母或者你跟你的长辈们说的话，他们会觉得你疯了吧你？那你可能就是在做 gap year。
我想聊聊，就我们刚刚说到我们记忆力不好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小时候记忆力比较好，然后长大就越需要依赖笔记或是这种其他生活的这种方法习惯。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然后你说你每天都说每天会写日记嘛，记录一些你不同实验啊，然后有什么身体的转换，所以你通常会怎么样去做你的生活时间的管理？
生活时间的管理，
对，
我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好像有写到一咪咪吧，我不知道。就是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你要先排你今天要做哪些事情，然后把重要的事情先放进行事历保护起来。我觉得我的学员们应该都听过这件事情，所以你的生活时间管理并不是要把你的一天全部塞满，而是要把你的重要的事情放进行事历保护起来，那其他的那些空档时段再去清你的代办清单，可是在那个重要的保护起来的时间就做这件事情。
对，
所以像我们今天的整天时间基本上就是保护给 Jackie。
太感谢了。
真的啦，就是我虽然说我还有很多的代办清单放在我的 to do list 里面要去做，可是就会变成是我会知道说我要先把这件事情做完，那这件事情做完之后其他的空档时间我就会清我的代办清单。所以我觉得这有点像是要做对的事情， 就是选择做对的事情，做 最重要的事情，然后其他时间再去完成一些其他可以做变动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才是核心原则。那具体要用什么工具啊，我觉得是 whatever， 看大家习惯用什么。
对，
然后回到笔记这个东西的话，你刚刚说小时候记忆力好像比较好，长大之后好像变差了，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的专注力需要去放在更多不同的东西去运用，所以当你现在要 care 的东西很多，你以前可能就是我们只要 care 我们的学业，
对，
就是我们其他事情好像不太 care， 可是现在其实我们一整天的烦恼很多，所以我其实很倾向就是大家不要靠记忆力去记东西，就是能用工具去帮你记为什么不要。所以像你刚刚其实吃饭有讲到，就是如果我们未来可以训练自己的 personal AI，就是像 Tony Stark 那个 Jarvis 那种感觉，所以就是我可以直接问我的 AI， 然后我最近的状况怎么样，然后我最近有什么东西忘记了，他都可以直接这样快速跟我讲的话，然后或者是我最近关于读到一本书，然后我当时对他的感受是我当时对他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本书有什么样的缺漏，或者什么东西符合我们的个人经历，他可以根据这本书加上你的个人经历给你一段100字的回答，100分。
对
对，我觉得我们的人生不是靠记而是靠问，就是不是靠你去记东西一直狂记东西，而是你透过去问问题的过程中去对话，然后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持续前进。
对，我很认同这个。对，因为我觉得传统教育会教我们怎么去找正确的答案，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怎么问正确的问题。
对对对对对，
实在变化太快了，答案都会变。现在是正确的答案或是适用的答案，可能五年后就已经不适用了，但你学会怎么问到正确问题，然后就用正确的方法去找问题，就你问到正确问题就有办法找到最核心的重点是什么。对
对，
所以找问题比找答案还重要。
对啊，對，就像你刚刚说那个，如果我们真的训练出个人的 personal AI 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记的这个能量消耗全部都省掉，我们可以去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培养的变成是问的能力，因为你要给对你的那个 personal AI 正确的问题，它可以吐出你想要的东西嘛。所以我觉得 AI 这个时代刚好很棒，就是给大家一个警示吧，也不是讲警示，提醒，就是讲说其实你要懂得去问问题，然后透过问题的过程中，不管是更了解自己，然后也是更能够去知道自己下阶段有哪些重要的事你要去做。
对
对啊，
其实问这个想是想带到说关于 Notion 这个东西，做笔记这件事情，就是你有开一个很有名的 Notion 的课程吗？然后第一我想问就是 你怎么样让 Notion 用 Notion 这种笔记软体让你的人生更好，然后第二是你怎么样开始这个Notion 的这个课程，然后从零到一建立起这个东西。
反正就是 Notion 这个课程，很多人会觉得说一开始就是决定要直接因为我 Notion 弄得很好就开那个 Notion 课，它其实一开始的起源是长这样。因为我们有一篇文章我写到，其实它背后有两个脉络。第一个脉络就是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就已经开过一堂线上课程，那时候开到哈豪，就哈豪刚创办的那一年，隔一年了，好像是2015年的年底创办，我是2016年的年初上架的。然后我就开一堂课，那堂课就是教了三十几个数位工具。那为什么会教这个三十几个数位工具？就 Dropbox、Evernote、Google Drive，然后你想到了 Trello 全部都教了 ，Slack 也教了。然后我就为什么要全部教呢？就是因为我当时大学的时候，我必须要有更多的时间跟精力去完成我的学业，完成我的学费、生活费嘛，所以我不可能聘人来帮我做事，我能做的就是运用工具来帮我做事，运用自动化来帮我做事。所以我那时候就有用 IFTTT 啊，或是 Zapier 这样子，就是算自动化。然后我当时就很多人就会常常问我说，啊，我要怎么样像你一样，就是用一些数位工具来增加自己的个人生产力。那我说那不然我就开堂课，就开了三十几个工具的课程这样。然后这堂课到最后变成一个大灾难。大灾难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讲太多工具，让你知道所有工具都会更新。所有同学就疯狂在问题区是讲说，欸，那个 Dropbox Paper 变成更新了，那这个功能怎么不见了？我当时录的影片那边已经界面不一样了，你要拍新的吗？我靠，我全部一直拍新的，我人生都奉献给你们了。怎么可能？所以我后来就到了北京工作之后，我就没有办法再回答这些同学的问题，我就把这堂课下架。对，所以它是我第一堂课，就是算是一个小小的小成功加小尝试，但是也是一个小失败。就是因为当时在课的承诺里面就跟大家讲说，就你问了任何问题我都会回答嘛。
对
对啊，可是不能给这样的承诺。对，就是承诺太可怕了。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其实开这种各种工具其实不太适合录成影片课，他用直播课还比较可以，就是永远都是最新 up to date 的嘛。可是你用了录影片的话，你可能一年之后全部都不能用了。
对
对啊，你看 HataBase 一年之前跟一年之后差多多。
对，
假如一年前开了 Katabase 的课程影片，我觉得如果你只是做工具教学，你现在基本上堂课就变成一个 drunk 了，对，就不能用了、嗯。所以就是很多东西都有变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们后来，我对于线上课程这件事情就抱持一个兴趣学学的状态，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如果我开课，但是我又更新要花很多的成本的时候，我不如开直播课。我喜欢去讲座，然后去实体课程，就可以跟大家分享我最新的应用方式。嗯、然后会开 Notion 课，是因为前面有讲到一点点，就是我们先开一个会员限定的一个复盘训练营，就是年度的复盘 review 加上目标制定。然后那个训练营就是一个我们第一次的尝试的用这个训练营的生态的模式进行。然后那时候25个人吧，然后在线上，然后30天。然后我们当时的学员中心就是用 Notion。所以当时学员中用 Notion 的时候，有些同学不太会用 Notion， 所以他们虽然开了一个作业页面给他们，他们要在里面写作业，但是他们上传的是 Evernote 的连接。嗯，就是我们这个页面点开那个 Notion 之后，我点要点进 Evernote 连接，去 Evernote 看他的笔记，他的作业写在他的 Evernote 里面。
对，
然后大概有些同学做得很好，可是之后这堂课结束之后，很多的同学就跟我讲说，他们蛮想学好 Notion， 因为发现 Notion 可以做到很多不一样的事情，好像不只是笔记工具，它可以做到一些资料库管理，甚至可以打造一个多人的学习系统这样。
对，
然后我就说哦，要真的要开吗？然后之后那个柚子就跟我讲说快点开，因为我当时就觉得说我开不想做录播课，我想要做直接做训练营，因为训练营就是直播课吧，然后就是我每一年可能开2场，但是我都可以跟大家分享我最新的应用方式，我在 Notion 上做了哪些事情， 我什么东西不会在 Notion 上做，
对，
就我会讲得很清楚。然后而且直播也可以像你这样的 podcast 就更完整的讲，不会是录播，可能是一个片段。嗯，我就不想开线上课程。然后那个柚子就跟我讲说你快开，因为就是要线上课程你才可以让更多人就是知道 Notion， 然后才去参加线上训练。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说，可是我不想要讲那么多 Notion 的工具教学，因为我对工具就是就像 Excel， 就是你讲每个公式啊，每个界面是很无聊的，我就没耐心做这件事情。然后后来就柚子就去发现说，我们复盘训练里面有个会员就是 Kevin， 他在这种功能上的拆解跟说明跟教学很细心，就比我细心太多了。所以他说那不然你就找 Kevin 负责这一块，那你就是负责后面的什么时间管理啊、团队管理那些比较底层逻辑，甚至理论应用到 Notion 的这种活实际问题解决这种操作，这个给你教学，然后基本的基础教学功能就给他负责。后来就说哎、欸，好哎、欸，太好了，然后我们就干了。所以就是有点像是柚子不断的克服我的心魔，就是我很多东西都不想做，然后他就找到了就是适合的人，然后加推动我去把这个课程实践。然后确实后来就是给跟 Kevin， 然后在疫情的时间，那时候疫情超严重，就是内用都不能内用那段时间，然后我们就远距协作大概2个多月吧，然后都没有见过面，然后就是各自在彼此的家里面把这堂课就是大纲设计宣传，然后录制内容文稿所有教材资源全部都自己弄完，然后就上架。
哦、我觉得很酷，像你这样就是有远距团队，然后这样分工，你怎么样就是带领团队？
我觉得远距团队有一个先天的条件、就是不能说带领，而是这个人适不适合。完蛋了，我感觉要触犯到一堆人的地雷。就是举例来说，好像最近一堆 大公司 Google Facebook 就说啊，我们觉得远距工作根本就是一个破灭的梦，我们要全部员工回来上班。这是因为他们原本收的这群员工就是没有远距工作性质的人，就大部分员工是根本就不适合远距工作的那块料，因为他们原本就是在实体办公的人。就是我觉得远距工作的真正要完全实践全远距工作的团队，他必须一开始就有这个 DNA，
对，
一开始的文化的这个树立者，他不是从实体办公室切成远距，我觉得这基本上会 大部分会失败。
对，
就是你原本一开始在构建团队协作的会议文化、问题跟目标分配跟设定的上面，就是以远距工作这个角度去思考的时候，你才有可能成功。
对，
就我觉得选对人比起带领人还要重要。
对，我记得你有分享过，就是你在一个影片里讲到，就是 Automatic 是那个世界上最大的远距工作团队，
对对对，
几千个人，然后重点是不是工具是文化嘛，对不对？
对对对 对。
然后他们那时候面试的时候也不是这种传统面试，他是就是跟他合作。还
有试用期，对
对，可能几个礼拜之后啊、再决定说，哎，适不适合？
对
对，
所以我觉得远距工作，如果你还要带领他，他就不适合。 就这么简单。哦、就是因为远距工作最重要的就是他需要自己个人有一个主观能动性，他有一个自己的自主性。如果我放着他，我不联系他，他就不会做事，那他就不适合。所以如果你要带领他，他就不适合。所以当远距工作，只要有人出现说啊，我要带你进入远距工作的文化，我觉得这个人就不适合。很多人都会觉得远距工作是一种逃避工作，
对，
就是我可以 escape， 就是我可以跟工作远离，因为我不用去办公室。但是其实远距工作，你其实应该是在你自己的工作时间，你更 immerse 在工作，你更要主动积极的回报你的状况，分享你的进度，然后提出你的问题，跟自己开始产生行动。
对，
就是如果你没有这个自主主动性的话，其实你就不适合远距工作，你还要别人带，你就跟马克就跟马克思讲的，就是要鼓励的人。
对，
完蛋要讲脏话了，就是要鼓励人，基本上都不是什么好人，都不是什么好员工啦。
对，我记得 他有人问他说，就是你们给创业家什么样的建议，
对，
或是鼓励？
他说要鼓励你就不是创业家了。
对，
对啊，他说你还需要鼓励，那你创什么业？
对，
对啊，之类的这种感觉。
嗯，我们团队也是用 Notion 的，
嗯，
但我觉得 Notion 会有一个状况，就是我们每次精心设计一个页面，然后就是哦，大家在这边写作。然后各种不同的表格，各种不同的资料库，各种不同的那种 to do list 那种 board， 各种清单，然后变成说后面都没有人维护，就是
后面都没有人维护，
是变成说我们就是可能讲过说 OK 这个事情要这样做好就做，然后可能就没有人去把那个做好事情移到下一个那个格子，或是把上面的资料去 update。
那他怎么推进事情？
就这种讲的、啊，就是
那不行，要文档协作，就是我们基本上、像我们自己团队也有一个 Notion 的系统，基本上你所有任务的进行跟记录跟状态都是放在 Notion 上，
对，
因为它会有那个 update log 吧，然后它也会有通知、甚至你会有一个更专注的地方让你好好打你的记录跟你的，假如广告投放好了，广告投放就会知道他最近用了什么策略，然后成效怎么样，他有什么反思，下阶段怎么调整，全部都写在上面。那如果你放在 Discord 那种即时通讯的，通常就是你要有即时的问题需要找别人帮忙，立刻的才会发现 Discord、所以我们 Discord 其实平常很安静、
哦、
就是只有 SOS 的状况他们才会发 Discord。
是哦，
所以平常基本上大家都是在文档上协作、
嗯、
就是我们要降低同步沟通，提升非同步沟通的频率跟品质。我觉得有个点就是很重要，就是像你在建你的社群也是一样，应该是要由简入繁。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是不是要先打造一个很复杂很完整的系统，然后大家来弄这个，也是，这是逆向工程哦。就是你如果这样做的话，你要干嘛？发现有 A B C D E， 你们有五个区块，你发现中间有三个区块大家都不常用，干嘛？直接把删了，因为大家不用就不用用啊，就是使用者都不用这个功能，你放在那边干嘛？耗你的 CPU， 所以这直接删掉。所以我们公司的团队的这个协作的 Notion 系统，一开始非常简单，就是一个 task 资料库。那这个 task 资料库就是我们的任务会放在上面，就是每个任务有彼此的负责人，有状态，有 deadline， 然后它是哪一段期间要完成的，就这么简单。然后之后慢慢新增，就它可能会有一些模板，它可能会有一些条件，它有 priority， 然后它有摘要区块，然后它会连接到哪个 project。 所以其实我们是慢慢从一个很简单的小元件，然后根据大家的需求不断加上去加上去，因为大家会知道说，哎，我有这个需求，但是 Notion 没有，那我们把它建出来。
对，
它就有像 IKEA 效应，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工作系统你打造的、欸、
对。但我觉得你教 Notion 的课程，我觉得不只是教 Notion， 是教人家怎么用个工具。
对啊，
然后因为工具会变，对，所以你也不可能一直依赖着可能一定的 resource， 一定会要跟着工具的新功能去学、像 Notion AI 出来之后，大家都要学，哎，我要怎么去让这个 AI 让我的 Notion 可以更好用、right？
嗯嗯、
怎么样去学习怎么使用工具，或是不一定是 Notion。 有另外一个软体叫 Airtable， 我不知道你们用过。
我超常用，我2016年就在用了。
真假的？
真的，而且我是付费用户、付到现在。
哇、哦，2016还没听过 Airtable， 我觉得是最近三四年才听到。
对对对，我超级早用的。
对，
就是我当时 Notion 一出来的时候，我就说，哼，根本就超 Airtable。
是哦，我先知道 Notion 才知道 Airtable，
因为 Notion 开始没有资料库功能，一开始它就真的是一个纯笔记工具。然后我当时觉得它超难用，
对，
就当时就觉得它就是一个比较自由白白的笔记而已，可是没什么用处。就我没有必要把 Evernote， 就是我当时也用 Evernote，
对，
我没有必要把 Evernote 就是 export 然后 import 到 Notion 里面，
对。
然后至少它出了 database 之后，就说嗯，好，我要搬家了，
嗯，
对。然后因为可是我还是用 Airtable 就是我们现在的会员资料库，
对。
然后甚至我一开始以前的 CMS 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 就是内容管理系统，也是放在 Airtable。
但 Notion 也有这种资料库的功能嘛，对不对？
对，就后来
全部搬到 Notion，
我后来全部都搬到 Notion 了，
连会员资料库这些东西，
会员资料库还是在 Airtable，、okay. 因为 Airtable 的好处就是它当时 API 跟自动化整合度很高，而且很及时。嗯、
对
，Notion 基本上只有在今年的下半年，它的 API 才比较成熟，所以它的自动化能比较能够做。之前的、哦、今年之前的 Notion 的自动化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
那你接触到一个新工具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了解跟学习它？
哦，我因为我现在基本上是教工具，就有两个不同的角色、欸。如果是我要自己当使用者的话，我就会去了解这个东西有没有需要。
对，
所以我的学习工具路径，就我先到那个网站的网页吧，像你刚刚今天给我推荐那个河边、
哦、对
Riverside， 对不 对, 对？那我觉得第一件事就是先到它的主页，然后快速的 scrolling， 然后去看它到底有什么功能介绍。然后第二件事情，我会先按 feature。就是看它到底特色功能有哪些，然后这些功能有没有符合到我现在目前的工作或者生活上的需求。第二步我觉得干嘛，我就按 pricing、嗯、然后因为通常现在这种网络数位工具通常都有分免费感跟付费版，那理论上我都会直接先给自己尝试一个月付费版，因为我觉得功能全开嘛，如果付费版都没有办法满足我的需求，那这个工具绝对不会满足我的需求，
对，
所以我就会先用一个月付费版，如果真的好用，那我就继续用。那如果我发现免费版就够用的话，我就转免费版。大概就是这样。嗯、所以我就是三个步骤啊：主页、homepage、feature， 然后 pricing。
对，
就看三个，我就可以，我基本上就学会了。
我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会看到 pricing， 然后我会直接先买，然后买完马上取消。
哦，可是有些工具很鸡贼哦，有些工具你取消的时候，你就真的直接变成 standard 了、欸。
哦，有吗？
我之前被扣过一次钱，我就超难过，然后我就超生气，然后我还跟客服讲说，我其实就是不想要 renew 而已，
对
对不对？
对 对, 对。
然后他就说没有，你按下取消的时候，其实我们有提示一个那个小小的文字， oh. 说你取消了当下，你就会变成那个 free plan。
对哦。Oh, okay.
如果说，所以我现在要付费，我要再付一次钱吗？他给我回答 yes。我曾经被当无过一次，所以我后来我都会放进行事历，然后就是在 renew 的前一天去取消。
Oh. OK。对啊，我这样做是告诉自己说，如果我以后没有想到说要再付费，表示我应该没有那个需求。
对啊，就是一个月先给自己付费试用看看。
对，
这因为毕竟就是你付费，然后他还没有办法满足，你就真的不需要。嗯
嗯，对啊，我觉得工具的东西真的是很重要，但工具现在工具好多，怎么样使用，怎么样学习，怎么样 stay up to date。
其实我觉得学习最好的方法，就像 Alan 常做的，就是你要直接找那些有在真正使用，甚至会分享他整个 workflow 的。
对，
就是你去学一些只是教你一个功能一个功能的对你没有帮助，就像你会喜欢 Tim Ferriss 嘛，就是你要去学你喜欢的这个人他的工作哲学，他的生活哲学，他怎么去使用这个工具的，那你从他的身上中获得一些新的启发灵感，然后放回自己身上。所以我觉得就我今年年底之前一直想要拍，不知道有没有时间拍，就是拍这些影片，就是记录我一天怎么样使用 Notion 啊，怎么样使用哪些工具啊，然后我觉得可能会让一些人可能会有一点点启发，也作为我今年的一个 review、嗯、对吧，就是一个记录，但我明年2014的时候的年底又回来看这个，就是知道哎，我的工作流有什么样的变化、嗯嗯、我觉得蛮好，这是我给自己的一个小目标，就都还没有开始做。
你通常这样给自己 review， 不管是一年一次或是一个月一次一周一次，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去衡量自己的生活的一些品质或表现？
比较以往会做的方式确实就是看那个日记啊、嗯、哼，就是看日记，就是我觉得以一周一周的角度去看，然后看我这一周学到了什么啊，跟哪些人接触啊，完成什么任务，这样就很棒了、啊、然后所以我后来因为我发现我 这几个月就是从澳洲回来之后疯狂工作到最近好累，从三月四月回来的时候一直不断就是训练营啊，然后各种新的事情啊，然后团队啊，然后要2024年的会议方案要小改版啊等等的，所以很多事情都嘎在一块，然后我觉得我最好的一个礼拜一个礼拜 review 方式，除了写日记看日记之外，就是写我那个雷蒙周报。嗯，就我每个礼拜都会发一个电子报，然后电子报虽然就是只是很简单的内容摘要，就是我会摘要一些我最近看到一些很棒的 video， 我最近可能写了什么文章，我最近看到哪些很棒的阅读的一些小动态社群贴文也很好，然后我就会分享在里面，然后成为一个礼拜的一个小小的 summary。 嗯，对，我觉得这样就是让我有点比较踏实的感觉，即便在这个混乱的生活之中。
对啊，我觉得有个这样周报，然后又有人去订阅，这是一个让自己很 accountable 的一个工具，因为你一定要强迫自己需要把一些想法写下来。嗯，有人在等，有人在看。
对
对对，所以这个方法蛮好的。
对对 对, 对，可是就真的蛮累的。对对 对, 对, 对，所以 所以因为没办法，因为我觉得我还是希望一个礼拜有点东西是我可以整理出来，那其实自己心里比较有踏实感。对对对，所以才想要让就是这个联盟周报可以持续的更新下去，嗯，然后反而是让之前讲就是我们之前都有做那个会员限定的付费文章嘛，
对，
让它可以转换成不同形式，变成直播主题的直播课，然后一年有市场这样。
对，那我想好奇就是你三十岁的时候那个 podcast 怎么办？三十一岁的时候怎么办？
永远三十岁啊，保持青春好不好？没有啦，因为我其实这个三十岁，我觉得就是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啊，这个年龄应该就是一个状态。
对，
它其实不代表什么，因为像我们自己的会员，前阵子我们办一个会员小聚在我们家，然后大家一起做肉桂卷这样，然后其中有个会员，我一直觉得他四十几岁，就他五十四岁、嗯，就是我们有一个妈妈，然后我一直觉得她四十几岁，她看起来很年轻啊，然后跟我们相处起来也完全没有压力，就很自然的可以畅谈这样。就她说她五十四岁，年纪算超级大，然后可是她依然在自己的学习啊、自己的参与啊，或是自己看事情的角度都，我觉得都是非常年轻的。所以无关那个年纪，而是那个状态。所以我觉得三十岁为什么我很喜欢这个状态，因为三十岁刚好在我们人生还是有些生理上的限制，就是二十几岁就是大学，你基本上大家讲出来都说啊，我是大学怎么样，我求学，我读什么科系这样，然后四十几岁通常都是家人啊、家庭啊，三十岁就刚刚讲最 diverse 是最特别的，所以我希望就是即便我四十岁五十岁，我一样可以保持这个三十岁这个
对
勇于尝试各种新事物的这个心态，然后就看看有没有其他人有做了哪些我不曾想象过的一些可能性，然后向他们学习，
嗯，
对啊。
然后上你的课程除了课程之外还有社群可以参加，然后我觉得你们社群经营的很棒，然后他们也会有自己有很多不同的活动，然后我看到你们社群是一个自由人的社群，对，就是让大家追求更多的自由，然后你刚刚讲到蛮多就是关于自由，就是婚姻给你的自由，然后自律给你的自由，各种关于自由的讨论，我想聊聊就是关于社群怎么样经营，但在这之前我想先问说你对自由的定义什么，然后再补充一个就是刚刚 Tim Ferriss 那本书里面有讲到说就是人类的富裕什么，他说富裕是不只是金钱的富裕，而是你时间可以做选择，自由的富裕是人生最大的富裕，所以然后我记得你在你 TED Talk 的一个影片上你也说你是一个重新定义自由的人，
就是自由，我觉得我蛮康德派的，我来聊聊聊聊哲学吧。
可以来，
就是我应该蛮康德那一派的。每个人都是自由的，
对，
人生的自由，就是原因就是因为你都有自己的选择。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就是很多人会说，我不能做这个，是因为我爸妈不让我这样做。这其实是错的，那是因为你选择你要服从你爸妈，你有自由，对吧？很多人说啊，因为我的女朋友，所以我才变成这样子啊？不是，那是因为你选择跟她继续在一起，结束了，就这样。所以其实很多东西你都是有选择的，只是你很擅长去把你的责任用某种方式给逃避掉了，认为是别人的责任。
嗯，
对。所以我觉得自由就你刚刚讲，最重要背后是那个责任嘛。所以就是你要拥有自由的决心，就是你要做出选择，但是你要付出对应的代价。
嗯，
所以我前阵子。在我的那个 Telegram 里面，我就是 Telegram 是我小小的 murmur 地，然后我就写一个，就是我最受不了的一种人，就是你不做事，然后就是真薪水小偷。就薪水小偷分很多种，我的真薪水小偷就是你拿着公司的薪水不做事，然后又躲在公司的保护伞底下，不敢直接出来面对人，就是我超讨厌这种，就是。可能要像小说一样换个世界才不会那么明显啊！我觉得可以直接讲，反正就是我们社区说要装那个公共区的网路线好了，网路线。然后结果呢，就是这个派了一个业务员，然后他就是说啊，我们公司的程序就是要派去厂刊，那你就觉得一定没有问题嘛？但是他厂刊来了三次，你就觉得为什么不是一次厂刊就可以解决？然后可能我公司就说啊，我们的制度就是要厂刊第一次来先看 A， 第二次来先看 B， 第三次来看 C。那第四次施工哦，那你就觉得第四次施工不就可以直接施工了吗？就第四次施工的师傅来说，他就说：“我不知道怎么装啊，前面都没有人跟我讲。”那你这个业务到底在干嘛？就是你从接到这个 case， 拿到这个订单，我们要付你钱跟你合作，就是身为一个公司或者你是老板好，你会发疯真的就是你会觉得说，有付这个薪水给这个业务跟这个 PM 好了，结果要来开始执行的时候，这个执行人说话完全没有知道前面任何怎么沟通的。 我就会整个疯掉。然后他就会说啊，这个不是我的问题，这是我们公司的制度，然后也是师傅的问题。我就觉得师傅不知道，根本就是你的问题，不是师傅的问题啊，对不对？嗯、就是有点像是你就会明明就自己不做事，但是你说这是公司制度，那我又不是公司的人，我又不能怎么样，那你就只有躲在公司的保护伞底下，我就很受不了。因为其实这是你自己选择的，然后造成公司合作对象对你超级没有信任，那你会觉得说啊，反正你不信任是公司，不是我，对不对？我就觉得这样很不负责任、欸嗯、就是我 很不能忍受这种事情，
只会抱怨但不会说出怎么具体改变的方法，
对，然后又没有要做事，然后就是卡在那，然后让很多人对这个公司印象不好，可是说不定其实就是你的问题，
对
对啊，然后他要躲在公司的保护伞底下，
没错，嗯嗯，对啊，我觉得你刚刚讲这个我很喜欢，就是关于就是责任，
对啊，
应该说我们都有选择，我们都应该有选择的责任，就是我们要选择要积极主动去做对的选择，让我们人生更好，让附近的人身边的人更好啊、那同时你有这个自由的时候，它还是个责任，因为自由你可以去浪费它，你可以做很多不关紧要的事，但你有这个责任去把自己时间自己的状态管理好。你之前在公司工作嘛，然后我之前在工作，然后我们都离职，然后做自己的事情。嗯，我觉得那时候，得到自由的时候，反而会有更大的责任，因为你不能躲在公司的保护伞下面嘛。
对，
所以你的时间怎么运用，你有没有效率，
你要为自己负责。
对，所以这自由就是带来一个责任。所以在你定义的自由之下，就是责任吗？
我觉得自由对我的意义，就是有点像是它是我们的追求，但是会有相对应的代价跟责任，对吧、啊？嗯，可是我觉得它不会只是责任，而就是它是一个我们人天生就拥有的一个权利，然后也是一个我们会不断的往这方面去追寻的一个东西，可以这样想。所以很多人都会一直抱怨说啊，我天生就没有自由，我爸妈就这样管啊，我们家庭就是这样啊。我觉得这是你的选择，
对
对吧、啊？嗯，那不是什么借口。
对啊，嗯，我记得你很喜欢一本书，
完蛋完蛋，我被骂。等下就是大家说什么雷蒙很命，哇，完蛋完蛋。
但我觉得就是要这么命啊，就是要对自己，就是很多事情不是我们的错，但它也是我们的责任。嗯。这个 idea 就是有一本书叫做 Extreme Ownership， 我非常喜欢。Ownership 就是怎么去拥有一个东西嘛。Extreme 就是说，就是你要极端去拥有这个东西。自己的人生也是，很多时候发生很鸟的事情在你身上，完全不是你的错。但是很多人就觉得说，像你刚刚说，就是 OK， 这是谁害的？这不是我的错。但一个真正负起责任的人说 ，OK， 我遇到这件事情，那我怎么样去负责任去一样把它解
决？我们就一起想怎么样让它更好嘛。
对，
对
不
对？而不
是整天指来指去、怪东怪西，
然后摆烂。真的，我很讨厌摆烂的人。就是你，就是我们都要让这件事情更好往前推进，然后你在那边摆烂，然后我就会受不了。
对啊，然后那个什么，有本书就是那个什么《Seven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嗯，第一个就是嘛 ，Be proactive， 就是积极主动，然后为自己的人生负责。那其实我觉得要讲哲学的话，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其实人有没有自由意识是个很大的哲学的一个论点、很多人是相信自由意识，有些人相信注定论、然后这一直在哲学上是一个没有解答的一个 debate、对，然后其实给大家一点 context， 就是很多人觉得说、因为 A 发生 B 发生 C 发生 D， 其实人是以为自己有自由可以控制，但其实都是由因而果产生的，所以在一个工具跟一个程式软体或什么情况之下，同样的变数、同样的环境、同样的出发点，重新执行每一次，照理说都应该会有一样的结果。
结果对
对，所以很多人就说：“那其实我们人类以为自己有自由意识，那其实宇宙大爆炸同样的角度、同样时间发生，我们现在还会坐在这里，就是不会有任何其他的可能。”你对这样的看法有什么哲学上的一个反驳？
天哪，回到大学时候，我想一下，这个东西就会变成是，我还是觉得就是在物理世界是这样运行的，但是人还是有自由意识的，所以。虽然说我们一定是因为某个 trigger 然后去做了某些事情，但是在这个 trigger 跟产生的某件事情上，其实我们还是有自己的选择权，而且这个选择权不是有单一选项。我还是相信这件事情，如果以最后就是不要讲那么多复杂的过程的话，结果就是这样。
有句很明的话，就是我的自由意识第一个选择就是我有自由意识。那我们好，既然讲到自由，然后这个社群是关于自由，然后你怎么样透过社群帮助大家除了工具之外也找到自己各自的自由，然后一起成长，这样。
我觉得这个自由虽然说是一个意识，算一个是一个选择权，但是最重要的其实就是那个选项。所以我觉得社群的好处其实就是，我一直觉得说我们社群像一个人生的图书馆，就是他来到这边的时候，大部分年纪、不分性别、不分职业、不分地区，有很多来自各地的会员们或是岛民们这样。然后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大家在上面的时候，因为他不像 Facebook 一样，就是你点进去你可以看他的真名，看到他的大头贴，看到他的性别，看到他的 年龄，就是 Discord 上基本上如果你不想写，没有人会知道你几岁，你是男的是女的，你是什么职业什么，可是知道大家都至少知道在上面会认真真诚的分享交流，所以我觉得在上面看到一个又一个的图书馆，所以很多人会分享他最近工作上遇到了一些难题，然后就有其他人会去解答他当时是遇到什么样类似的情况，然后怎么解法。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社群里面，我觉得我们给大家一个很棒的场域，然后让大家的很多的可能性可以互相交流碰撞。所以我举例来说好了，像前阵子就有同学就有会员跟我们讲说，他好像越来越少去 Google 上搜寻，他们希望直接在我们的一个岛民盟友问答墙，就 Discord 论坛机制，然后可以直接贴一个。像我前阵子就很久以前就有发一个，就我想买电动牙刷，我就说我到底要买欧乐 B 还是买飞利浦，然后底下就超多人回了，他就说我当时用欧乐 B， 然后我平常刷牙的频率跟我怎么样刷牙，然后后来我为什么不用欧乐 B 用飞利浦，然后就有飞利浦的出来了，飞利浦说啊为什么用飞利浦的怎样讲，然后因为有什么牙科医生啊，然后我看牙齿大家说我的牙齿状况怎么样，所以我用飞利浦的，你就觉得很酷，你就看到很多真实而且有具体应用情境的分享，而不是网络上那个你打 PPT 全部都是业配好不好，
对，
每个都是五万次转动，然后什么东西我原型刷头怎么，就是产品介绍我不想再看了，就是我想要看你们真实的使用情境，然后找到一个跟我最像的，然后我就是购买他推荐的东西。
懂，现在网络资讯真的太多，然后你也蛮想强调是对于知识素养的重要，然后怎么样把进来的知识去 filter 到最后是最好的 signal。 你平常怎么样去 process information， 怎么样过滤资讯把它变成知识？
我觉得回到一个本质，就是我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讲说为什么我们不用 Para， 然后把 Para 简化成我自己的知识管理系统。它其实整篇文章的核心重点就是一件事情，就是任何的输入是为了你的输出而服务，所以你要先知道你这阵子要处理怎么样的项目目标、专案、行动、任务、问题，就是你的那个 question 跟你的 action 是什么，然后再去输入。可是这个比较是后一点阶段哦，就可能有些可能听这个 podcast， 有些是学生好了，你可能最 confused 是你不知道你要做什么，对吧？就是你可能你心中的疑问是你不知道你要做什么，那你确实要大量阅读，就像我刚刚讲，就是你要去拓展你的可能性的选项，就是世界上有很多可能性，你只是还没有碰到而已。就是像那个命运灵魂急转弯那个电影、啊，
oh, yeah.
就是那个 Sparkle 那个。他叫 Sparkle 吗？我忘记了，他叫13号还是怎么着？他要寻找他的火花，所以他发现他在那个上帝给他那个神殿堂里面没有他的火花嘛。他的火花其实是要到人世间去体验各种事情才能找到那个火花。所以你要做的事情，如果你是在第一阶段的话，你要去寻找你的火花，你要去拓展你的阅读，认识更多不一样的人，参加不一样的活动，然后去接触更多的资讯，去找到你的火花。如果你已经找到火花了，恭喜你。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就像刚刚 Jackie 讲，你要 filter 你的资讯。那怎么 filter 呢？全部都是为你的输出而服务。所以，如果你发现你现在手上在做的问题是 A 好了，然后你看了很多 B、C、D、D、E、F 的内容，然后花了大量时间，拜托你全部砍掉，只留 A。就我的想法会是这样。所以，当你真的在 A 这个领域做得足够专精，好，我们再举我们身边的，好瓦基好了，好，又来玩瓦基，因为我们两个认识瓦基。所以，当你像瓦基一样，就是在说书这个领域，或是解读一本书的这个东西已经有一点专业，或是 有社会上的认可的领域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去接触 BCDEFG， 你干嘛？你去做跨领域的整合，就是把不同领域的人他们在看待阅读跟说出这件事情的方法论结合起来，再做出自己的一套的时候，哎，你就会变成真正的大师了。
对，
就是大师其实是一种无为的智慧，你知道吗？就是他好像做事情都很轻松、哦、可是到最后就游刃有余的从容的把你以为的，哎，好像明明就在讲经济学的东西，哎，怎么跑到物理了？就这种东西混在一起，就会觉得会变成一种新的一种发现。所以我觉得它其实分三个 phase。第一个 phase 就是你要大量阅读，广泛吸收。然后当你找到自己的 sparkle 的时候，你要干嘛呢？就是疯狂的针对你的输出去做阅读。所以你的资讯要非常的少，因为你要把你的时间放在你的输出上，去练就你的专业能力跟领域。然后练就了之后呢，你再去跨领域去其他领域去找同样的不同领域在谈论这件事情的人，他们怎么做的。所以，所以你刚刚前面好像开场问了说、我喜欢怎么样的书，其实我后来这几年吧，我觉得我都很喜欢一种书，就是这个作者跟他讲的东西有点不同领域的。就我很喜欢万维刚，就是他是一个物理学家，但他写了一大堆经济学跟社会现象的书，对，我就觉得哇，好有意思，就是那个东西就会变成是 他可能会用一种比较物理的角度去看待社会现象跟经济跟人文社会的跟工作上的发展。那你可能会有些人会 confuse， 或有些人会 judge 他说啊，你根本就是 bullshit， 就是很多东西就有点没论据。但是他很可爱，就是他的书就是后面会放一堆 reference，
嗯，
所以你真的觉得他 bullshit， 你就看原文啊，
对
对吧？你就是看原文怎么讲，那个研究怎么做的。所以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所以对我来说的话，我觉得人生的这个学习大概分三大阶段。我觉得我现在目前在第二阶段，就是我大概知道我想要持续耕耘的专业是什么了。所以我现在，我可以跟你坦白说，我今年真的没看什么书，因为我今年的时间精力，我基本上都是在花在我该做的、要推进、要优化的产品跟用户身上。因为我最好的书是什么？就来自我服务的每个用户，就那些他们的 feedback 就是我最好的输入来源。
对，
所以我坦白说，我今年真的很少看书。我最看最多书就是我大学时候，因为那时候还找不到我的 Sparkle 嘛，所以我必须要疯狂的去看我的 Spark， 在这我的火花在哪里，然后我就要去寻找。对对对，所以我可能老了什么之类的，可能到第三阶段，你就会发现我可能做一堆奇怪的事情，就会做很多跨领域的事情，怎么跟好像跟数位工具无关呢？什么之类的，可能我正在找他们的共性，然后再彼此融合吧，我不知道。
这让我超级有感觉的。我觉得你刚刚讲可以分三个阶段嘛，一个是广度，一个是深度，一个是整合。
对对对
对。然后哇，我觉得这个超酷的，因为我觉得通常最有趣的事情发生的时候，都是在不同领域的之间的整合。
嗯。
A 的方面很很多专家 ，B 很多专家，但是 A 跟 B 中间都懂的人就很少。
对啊。
然后这就是你如果两个都懂，你就可以电报所有
的。
就是
还是真的是一流一的大师，就是他有一种，你就觉得他做事好像很轻松，但是其实他其实是前面两阶段都非常认真的刻意练习了很久。就你可以看那个最近那个亚运不是那个杭州吗，那些运动选手看起来都做很轻松，他们都练了多少次啊。
嗯，
对啊，他们都绝对是刻苦耐劳去练，看起来很轻松，其实都是背后都是非常多汗水在里面。
对，然后你刚刚讲到就是你喜欢看一些不同领域的人写他领域之外的东西。
对
对，因为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很多不同领域中间底层的那个 first principle 可能第一的原则都是雷同的。
嗯，
然后他如果用个不同的角度去描述个东西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完全不同的一面。
对，他有新的启发。
对啊，像我自己举例的话，我喜欢艺术跟技术嘛，那我从艺术中看到技术，我从技术也看到艺术，就是这种不同 perspective 的中间的这个每合点通常是最有趣的地方。
嗯，
然后你刚刚说你现在在
phase two，
那你觉得你的 spark 是什么？
我觉得我现在就是不断在个人生产力跟怎么样聪明工作或是提升生活品质这个领域上前进。
嗯，
对啊，所以我就是都是在往这个方面分享的，就是怎么样让我们的工作更聪明，然后怎么样让我们的生活更有品质吧。
但某种程度上你也整合了这些很多东西啊，已经到了第三阶段的整合，就是工作、生活、感情、婚姻都整合在你的这个。
对对对对。可是我觉得我 大部分还是先以 workflow 工作流或是一些数位工具的应用为主。
对，
就是比较不会有人找我们去谈感情相关的议题，就是因为我们还在努力中，要谈也是可以啦，好不好？可是可能就是因为我觉得感情这种东西就是你很难听别人的啊，就是通常你要听很多别人感情建议，我就一律建议分手。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很难谈，因为感情都是就我跟柚子自己的事情，就其他人很难模仿。
但我觉得这集发开出去，很多人会来找你们諮商，说怎么样夫妻创业，怎么样夫妻就是
啊，好难哦！我觉得这种我都不敢答应他们，因为他们失败又怪在我头上。
你有很多 disclaimer 说这个，
对啊，说什么乱交乱交，我之后跟我老婆分手了，我就说关我屁事啊。
嗯，
对啊。
然后你现在在做，你觉得你在第一个阶段吗？那你想象第三个阶段会是什么样子？你有办法想象吗？
这个阶段最有趣的就是你在第一个阶段，你没有办法想象后面的阶段。
嗯。
就是我觉得人生最有趣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 Steve Jobs 说的嘛，你只能往后连那个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你基本上很难想象，就是你在第一个阶段，你不会去想到说啊，你到底后来深入的那个火花是什么？因为你想象的话，你就没有中间那个寻找跟那个努力的过程。
对，
就是我觉得为什么这三阶段最重要宝贵，就是那个过程，就是你不断的大量阅读，跟你不断的专身一个领域做行动，就是以输出为主的输入这个过程，那个才是最享受的。可是当你一旦知道你目的地是什么很清楚的时候，你就会干嘛？你就找捷径啊，然后人生就不好玩了。
对对对
对对，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就是它有趣的地方。
对，我想你十八岁的时候没有想到现在自己会在做你现在做的事情。
对啊，对啊，因为我记得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我当时那个 Evernote 里面有写我想要去当那个 顾问公司的，就是那种麦肯锡那种顾问公司的顾问。
哦、oh, yeah.
对对对。
Okay.
然后后来因为大学的时候，我有特别去参加就是台北一些大学的管顾社的一些聚会，就他们有请一些学长姐回来分享，然后他们就很浮夸。完蛋，要地图炮了！我不讲哪个学校的，你们自己猜好不好？如果觉得是自己学校的，底下留言。反正就是他们就会办一些在饭店办早餐会，就早上七点在某个四星级饭店、五星级饭店的早餐，然后会一个一个上台分享最近的那个顾问的经历或是工作的经验。
对，
然后我觉得超不舒服，就是那个环境，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我早上七点起来就已经很不舒服，因为我六点就要起床，就起早到啊，所以早上起来就已经有点不舒服了。然后到现场那个环境更不舒服，就大家的嘴巴当中都在讲说啊，我最近接了一个4000万的 case 啊，我在帮 IBM 处理什么事情啊，就很没有 feel。
对，
就是我觉得他们在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大家都在比那个公司给他多少的quota，然后去做了多大的 case， 然后可是你看不出来到底他做这件事情那个价值吗，还是怎么讲？反正我感受不到，我就觉得那个是一个吹嘘大会。
对，
我参加两次之后，我就觉得我对管理顾问完全破灭。
追求这个 status 不是一个价值，
可能管理顾问都很棒啊，就是 nature 很不好，好吧？所以如果你在管理顾问业的话，就是你们刚好我那一届的学弟们不 OK，
对
啊，对对对，
有一个思考框架我很喜欢，然后我有时候自己会去思考这件事情，然后我有时候很多人问我说，就是如果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我也会推荐这个框架。那我想问看雷蒙，你会怎么做？就是你现在假设 A 是你现在在做的事情，对，然后 B 是如果你现在做的事情你现在不能做。你会做什么？就是假如说你现在不能做 podcast， 不能做内容，不能做课程，你会去做什么？
不能做内容创作者的时候，我会做什么？就是我们现在突然间被就是政府突然管控，就所有内网络上内容都只能政府新闻发布，所有 YouTuber 跟 podcast 全部禁止发文。
你会做什么第二个选择？
哇，这个问题我还真的没想过。如果我不做内容创作者，我会做什么？我可能会开那个餐饮业。
哦，为什么？
因为我之前就有跟柚子讲说，就是如果我们真的退休，我是觉得没有退休这个词啊，这个阶段，就是有点像是我们要换不同的生活模式的话，我们想要开一个小餐车的，然后做汉堡，然后去各种那种不同的市集，就是有些可能百货公司会办那个周年庆嘛，然后就旁边有很多小餐车啊，或者有些园游会啊，然后有些小餐车啊，然后就卖汉堡这样。然后就可以边旅行，然后边就是我能确保我今天准备的料今天都会卖掉，因为我觉得参加活动的，
对，
因为活动都有很多人啊，对吧？所以就是我觉得走餐饮业，但是我不会想要开一个店固定在那边。
为什么会想做这个？
因为很有趣啊。完蛋了
，OK，
这个理由非常的废，可是我就觉得就很棒啊，就是觉得可以边旅行，然后边料理，然后逐水草而居，的那种感觉。
好，那 C 就是如果你有世界上所有的钱、所有的资源、所有的身价、什么名利都有，你会过什么样的生活？
会有什么样的生活？为什么改？我想听听看他的、欸，要只要回答吗？我觉得好像不会有太大的改变，我还是做原本的。就是如果 C 跟 B 是独立的话，我还是会做内容创作者啊。
嗯 ，OK，
对，因为这件事情是我喜欢做的事情啊。
对，
就我分享我生活的体验，我学到的东西，我看到的东西啊。就不会因为你有钱然后不做这件事情。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才是刚刚讲那个比气场嘛，就是如果你因为你哪个目标达到了，你不做你现在工作，那你就是你不爱你现在工作。
对，
不好意思，就是那么残酷。
对，
就是你发现你钱赚够了，你不做你现在做的事情，那其实就是你不热爱你现在的工作。
对，
那你说不定可以思考要不要换工作。
对， A 跟 C 如果是同一个答案的话，表示是个非常好的状态。
对啊，
对，
就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有钱的话，我还是会做内容创作者，我可能会买比较高级的设备吧，因为我可以拍 4K60 帧的。你的设备
不够吗？
没有，我一直很想要一个 4K60 帧的那个相机录影的，因为现在 4K60 帧可能是技术问题，好像都会过热。
嗯，对对
对
对对。
然后我觉得30帧又卡卡的，可能是我太常看那个100帧的萤幕了。
嗯，好，那因为你喜欢煮菜嘛，对不对？所以其实 B 也是某种程度上会偶尔去体验一下好玩。
对，只是它跟、okay. 就是跟你的生存无关。
对。嗯，那回到那个什么，第一个就是广度那个，你说你以前就是大学时期大量阅读，那时候哪些书是你对你人生影响最大的几本书？
像我觉得万维刚一系列我都影响很大、欸。我刚刚讲的万维刚那个作者、嗯，就他是物理学家，然后之后写了很多就是跟社会跟经济学有关的，我影响都很大。还有，我觉得 Tim Ferriss 那系列都是人物的超级棒的、啊。
嗯，图斯泰坦，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那系列都很棒。然后另外的我觉得蛮特别的，其实是杂志哎、欸。我觉得有时候看一些杂志，因为它其实是最新的东西，
对，
它可以让我知道现在这个社会上有什么新的可能性或是职业。 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没什么钱的小孩嘛，所以以前没什么钱补习英文，就英文蛮烂的。然后因为高中的时候要考英文，然后我那时候就遇到了一个帮助我人生英文突飞猛进的女朋友，这个不是柚子哦，那是以前那个时候，对对对。然后那个、okay. 因为那个女朋友她家超级有钱，嗯，她从小是读康桥的，你知道双语学校，所以英文超好。就是当时高中的时候，我们要去考那个多益的时候，我当时我第一次考才550分而已，然后她考990满分，对不对？然后他就说什么他们家一堆英语杂志他都不会看，因为他就觉得、小儿科我不知道啦。然后他就把全部的英语杂志全部带给我，然后就是我有什么蹦蹦会啊、读者文摘啊、大家说英语啊、空中美语啊、我一个他们好像是周刊吧，忘记了，月刊，就是我每天要读、就是我每天要其中一个，然后读一篇，然后写一个我自己的心得跟 summary， 然后我要用英文的方式跟这个女朋友就 present， 对不对、所以我就要每天都要写我看完了之后我的心得，然后我要跟他分享，这样就 每天都会去图书馆做这件事情，
蛮浪漫的。
我觉得人生最重要的就是那个，不是那个什么达克效应吗？就是你一开始是一个迷之自信，就是你不知道，
不知道你不知道什么，
对，你不知道什么的时候，就是你最废的时候。那那个时候就觉得我自己好像都知道啊，这样子。然后我在我开了杂志之后，我就发现原来我不知道的东西很多，
对。
我觉得开始进入一个好奇心爆棚，然后想要去学习。不然我以前在高中之前，我都只读小说、我就九把刀，我再去全部都九把刀、然后还有看金庸，我就只看这个东西而已。所以就阅读的那个范围很窄。
对
对，所以我自从看杂志之后，我就发现原来有很多东西可以很多可以看，这样。然后我大学的时候就是开始看书，对，就开始看书，就是有点像是分阶段、可是如果没有杂志那阶段，我可能不会有打开我的好奇心。
对啊。像我觉得看漫画看什么没有那么营养的东西，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因为阅读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好事。
我也很爱看动漫。
对啊，就是很多人说哦，要读一些重要经典的书，但其实你只要享受那个过程，你大量阅读，你自然有一天就会读到一些对你可能比较有帮助的东西。但前提是你要喜欢享受阅读，所以现在可能年轻人都觉得看书一定要看什么自我成长或是一些这种工具书，其实也不一定。Right, 就是你看书，你只要享受那就好了，最重要。对，迟早有一天会你看到一些重要的
书，真的、真的。
但这回到这个资讯，这个也是有趣一点，因为我觉得很多书其实都可以变成一个文章，很多文章可以变成一个 tweet， 就是很多书会写很长，但其实重点就是几个章节。
他现在讲出了大实话，
是吧？
对啊。
所以很多书其实可以当做一个文章，一个文章可以当做个 tweet， 就是怎么样把资讯就是 concise 到一个最核心的 essential 的价值。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技巧吧，也是一个吸收资讯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技能。
对，其实我觉得刚刚 Jackie 讲的这个，可以换句话说，就是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我看一本书我就要很多的收获，不然我就白看，花这么多时间，花了300多块买这本书。其实我觉得从一本书里面带走一个能够你能用到的收获就够了。
对，甚至没有看完也没差，看一章也没差。
我大学之后，我基本上
时间更宝贵，
我后半期我都好久没有好好看完一本书了。
对啊，这世界上好看的书太多，其实不用为了一本你已经没有 feel 的书了继续折磨自己，
对，
反而耗自己那个爱读阅读的心情。
真的，我很多时候都跳着看。
对，
就是你知道这本书带给我一个东西的时候，其实你要干嘛？你要做的事情是展开行动。就是你要快速把这本书带给你的那个收获，转成你身上能够去下一步开启的一个动力，这样就非常够了。这本书就达到它的目的，你可以把它合起来。
对，
然后送给别人，
或是去订阅一些很棒的电子包，等下把他生活体验、各种感官体验都写成一个简短、那个高含金量的一个电子包，每个周给你一次，这能不订吗？
对，欢迎大家订阅。
那我想问，就是关于夫妻创业这件事情，就是如何在当同事工作的时候还保持甜蜜浪漫？我觉得这个很难。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你之前讲过，就是结婚自由，爱情自由，就是爱上彼此真实的那一面。那怎么在感情中找到彼此真实的那一面？然后
骂人的时候就是最真实的。你要给他自己讲，你要给他自己讲，
同意吗？有不同意？对啊，就应该说第一个问题很简单的，就是怎么样划清工作是工作，然后浪漫的时候是浪漫。因为很多时候就是变成可能晚上吃饭，可能想要就是好好聊彼此状况，然后变成又讲工作的事情， right？ 就是很容易会有这种，会吗？你们会有这种挑战吗？还是还好？
其实我觉得就是变成是，就我就说跟我工作要整合、因为你真的很热爱你的工作的时候，你在生活中聊到他的时候，就有时候想一些解决方法，或是在聊到一些工作上的事情的时候，还是很开心的、对吗？ 吃饭的时候聊到工作的事情，
怎么突然丢球给我？
我觉得蛮开心的、
啊，接到一个球，对啊，蛮开心的、啊。嗯，但是我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这个问法，我觉得不太对，就是因为我一直都觉得就是不会有一对情侣或是一个夫妻，就是他不做任何事情，就他就是每天一直有浪漫的这种东西存在。就我觉得两个人生活，两个人一起做一件事情，就是那个你想要什么，你想要浪漫这个东西，你想象中的浪漫是什么？就是如果你希望对方是在吃饭的时候多体谅你，然后可以煮一顿饭，那我觉得现在我们两个的状况就是直接说，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现在的沟通方式就是我们期待对方可能在生活中我们有一点小仪式感，像现在我们就是每一年对方生日的时候我们就写一个卡片给对方，或是我们就出去吃一顿饭，就是有一个我们自己的小仪式在，那这个小仪式就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浪漫吧，就是别人可能不会觉得说哦，你们做这件事情是什么，但是你们两个知道说哦，你们有一个小默契，或是有时候像我觉得雷蒙这个人他本身就是不是太浪漫的人，就是他很理性就是他很直觉的觉得你要什么那你就跟我说，那我觉得这样没有不好，因为你爱一个人或是你跟一个人生活的时候你就是知道他的个性是这样，那你不要一定要强迫他就是哎、欸，你就是情人节应该要怎么样应该要怎么样，那我真的期待他在我的生日或者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做一点什么的时候，我现在的方式就是我们可以好好聊聊，我们可以沟通，就我可能会在某一个吃饭的晚上就说哎、欸，我们下礼拜是结婚纪念日，然后你有什么想法吗，或是我们要不要做点什么啊，就是我们可以用讨论的方式去创造你期待的那个浪漫，你不要觉得什么是理所当然，对方要帮你准备好，那你就不会有这个期待，然后最后失望，然后变成吵架。
对，就是跟远距工作者蛮像的，就是你不能等别人干嘛，你要主动沟通啊。对，所以才是一个好的远距工作者。如果他是一个好远距工作者，表示好的远距工作者很适合当一个好的伴侣哎。嗯，所以如果你的第一半是远距工作者的话，请你把他加分加分加分加分这样，我觉得讲很好啊，真棒。嗯，对，我觉得就是主动要真的要主动沟通欸。
嗯，就感觉不要，因为很多人会可能说哦，下周要结婚纪念日，我还不跟你讲，看你会不会想到，会不会准备什么好玩惊喜的东西给我，
完蛋，
这样才浪漫。
这个就是完蛋，
这个就是玩这些游戏嘛，对不对？
对，这个感觉基本上就是热恋第一年吧。
那这很多人会，真的很多人会这样啊，对不对？这是一个蛮常态的一个恋爱的模式。
完蛋了，
可能到你们这个比较成熟的状态的时候，就会这种
我不是老夫老妻，
对，很棒。嗯，
那你自己嘞？
我觉得最浪漫的事情都是讲不出来的，因为最浪漫的事情就是在一起的时候非常的专注于当下，没有任何的分心，然后一些小细节别人没有注意到，或者对方喜欢的东西你有注意到，然后第三次就是可以即时即兴的做不同的尝试跟转变，非常 spontaneous。 我觉得这三个因素有就已经很浪漫了，所以做什么不重要。
即时即兴的 spontaneous 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可能就是今天出来说我们去外面走走，或者然后突然就看这家店蛮可爱的，然后去走走，然后或是出国旅游，然后飞机错过了，然后好，那我们去飞去另外地方玩，就是这种可以随时转换，然后不会说
哦，你就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可以立刻找到一个新的替代方案，而不会就是卡在那个点上，是吗？
就也没有，就是对，也没有一定要照计划进行，就可以随时改变计划，然后都可以找到那个乐趣。
那我觉得我蛮有这个的啊。嗯，第三个比较适合我这个，其他还是还好，其他我可能要再努力。
可能我觉得每一对夫妻跟情侣关系的那个两个人相处的方式不一样，也真的要看你对方是哪一种人，然后
类型的
去让他去培养出你们两个觉得的浪漫跟你们两个习惯的方式。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就是真的是像 Jackie 可能就是比较会制造惊喜，或者会比较有一些小细节小礼物，那雷蒙的话他就是属于这种直男，就是你喜欢什么
潇洒
你就直接跟我讲，就是那一种。那我觉得就这也不是不浪漫的行为，就因为以前可能年纪比较小的时候会觉得哇很浪漫，那种就是要很公主啊，就是要被
就是台湾偶像剧啊，讨厌，
就是有一点像就是大家要把女生呵护的那一种。但是我后来就是越在这段关系里面，就是可能也是跟他在一起久了，就会觉得这一种直接的沟通，然后直接的讲喜欢的惊喜想要的礼物，然后就也不要你准备一个礼物是我不喜欢的，就直接说我们这个就是聊天的时候这个过程就讨论说你喜欢的东西，你今天这个纪念日你们有没有什么一起想要做的事情，这个也是另外一种你们两个之间的浪漫。所以我觉得就是两个人 多沟通去知道彼此喜欢跟在意的事情是什么。那最重要的重点是相处起来不要不快乐，两个人在一起就是要快乐嘛、嗯、所以我觉得就是不管浪不浪漫，就是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是那个不要有错误的期待、嗯、反而是有开心就是安稳的持续成长比较重要、
嗯、那你印象中最浪漫的一个回忆是什么？
我觉得 他的浪漫都是那种就是很踏实的，就是我跟他那时候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哦、最让我 shock 的一件事情就是
是什么？
他有一天就是说哎、欸，我今天有约了一个东西，就是有一个业务要来跟我们两个买保险。我就说哈，买保险？他说对啊，就我决定就是我们应该要从现在开始规划、
哦、是我要买保险。
对，他就反正就是我们还没有结婚，他就帮我买了一个二十年的终身险。
哇，
然后你就会觉得哇，这个是可你就说这个是浪漫吗？这也不是一束花或是什么，但是
原来这
是
一个事迹哦！靠，我要打在我的部落格上。
对，但是我觉得我那时候很 shock， 就是你就会觉得对方是把你当做很重要的人，虽然他不是会送花还是那种人，可他就是很踏实的，就是觉得你在他的生命中
很重要。而且我那本
很
贵啊，那个一年要10万，
哇！行动派的浪漫。
就两个人加起来啦，就是因为这真的是蛮多的，就是有意外险，然后实支实付，然后加什么长照失能险啊什么之类的，就全套了。因为这种东西就是我觉得越早保就是越划算嘛，就是你哪一年突然间发生的才不会想说什么、啊、你因为你没有保，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怎么样怎么样的。
对，我觉得这个很浪漫，就是你们的沟通方式非常的坦白诚实，所以你们随时遇到什么问题或是想讨论的东西都会拿出来直接讨论，这个我觉得很自然， 很多人做不到，
这么贵是远距工作者呢。
但你们有没有一些方法，就是可能说哎，我们每个月一次来给彼此一个 review， 这种比较框架式的把彼此的感情当作一个像一个 project 在经营，一个产品在经营，怎么让它更好更好更好这样。
我们看过蛮多身边的朋友好像有这个现象，可是我好像没有、欸、
你们还好？
我们就有做一个年度的 OK 啊，就我们两个自己的、啊
哦，
可是其实我们没什么在 review 哎、欸，就是我们两个就是没做到就算了。
对，就是那个 OK 啊，是一年之一个刚开始的时候，
它、
就
是个 side
project， 也算是我们公司，因为我们两个生活就是除了生活之外，还有整个公司的目标嘛，所以我们就会一起加在里面讨论，就是今年我们要可能公司的几个 project 要达到什么目标？
没有，他就是看三场球赛。啊、他是什么看四场球赛？
对对，生活中的目标也很重要，就是他想要看五月天的演唱会啊，这种、哦、就是把它列出来，那我们可以帮助彼此达到哦。也是因为这样子，也才有一些小惊喜，就是我会偷偷买、嗯，像我去年就是偷偷买五月天的演唱会的门票嘛，然后抢到那个年底的那一场，然后他就超开心的，然后就也帮他达到他一个年度目标
哦，好浪漫啊！帮助彼此达到 AKR， 超浪漫。
对，所以其实就是走在年初的时候会定这个，然后后来其实就是你就不经意的时候回去看一下，就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入口嘛，一个 dashboard 嘛，嗯、然后就入口去看一下。可是其实过程中你不会就是半年然后停下来就说好、啊，我们开个会。然后就开始 judge 别人，就我们不会这样，我们从来不会这样的。就是我就觉得这种东西就是有达到就是加分，没达到就明年再做、啊。
但至少会有一个沟通，你的 OKR 什么，让对方知道你们什么共同目标、
对对对对对
分开目标
这
样。
对对 对，可是不会定期 review， 然后就是
这样太不浪漫了。
对对，就我们不会这样，对吧？
酷。
对啊，那就我再讲一个案例，就你们听听看，这是浪漫还是不浪漫？
他又想到了，
就是
完全帮解封很多司机。
我们结婚的时候啊，不是通常会有求婚的桥段嘛？然后雷蒙就是可能吃饭的 moment 还是怎么样，就把他想要求婚、想要就是做这件事情讲出来。然后那个 CTA 就是，那我们什么时候要一起去挑戒指
？CTA
对，就是我们要有一个目的，就是非常的目标导向嘛，就
是
我们要有一个那个做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就决定就是要 booking 一天，然后我们要去挑戒指。
我跟你讲，那天是我人生走脚最酸的一天了。
但是以他的角度是觉得。他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他想要让我自己去挑我喜欢的戒指，跟我想要的哪一间，我陪你去逛。他的想法是这样，可是女生的想法可能就是，那你应该自己去挑给
我、啊。那我挑了很丑怎么办？
对，那我觉得对，所以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可以，大家可以想想，就是你自己喜欢哪一个，你觉得哪一个是浪漫的？就是我觉得 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不一样的答案。
他那时候挑超夸张的，就是那个星光三月吧，大概有七八间吧，反正就先每间都进去逛逛了一轮，然后第一轮筛选剩四间，然后这四间之后再回去跑每一间每一间再跑一次，然后啪都剩两间，然后那两间再跑一次，所以其实就是有一家或有两家店我们好像去了两三次，嗯，然后就是一直逛一直逛，超强。就是我就觉得说，哇靠！原来女生真的能够逛街的。我那时候那天我就基本上整天都在百货公司，然后走路走到那个脚都烂掉。
嗯，对啊。但我觉得如果你帮他挑一个，然后你背后有一些巧思，可能不是同样他会选的那一个，但一定不会到说不喜欢。因为如果你有放那个，主要是那个心思嘛，心思有放的话，
来包装一个故事。
对对对，
搞得跟群众
颜色
一样，
是因为这样这个。我们那天这样这样，但我觉得刚刚跳过一个这个重点嘞，就是你是在吃饭的时候求婚。
没有啦，那个时候是已经知道结婚了吧？要结婚？
没有没有，他的行程是就是我之后会求婚哦，那我之后求婚不是会用到这个戒指吗？所以我们要先去挑这个戒指。那这个戒指他拿到之后，他可以再去后面想怎么求婚。
哦，原来是这样子的时间轴。
Okay, okay, okay.
对，所以你就会哦，原来中间还有这一步。
天
哪，就是，
这故事好精彩哎，
真的。
就是先讲出来
谁的故事，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哦，他到时候拿出的那个戒指是你挑过的这样。
哦，已经先沟通过说准备要结婚，然后才说我要求婚，
记性真的有点差。
Oh, OK OK OK，
哇，谢谢你都记得，好棒哦，这故事好精彩哎。嗯，原来是这样子。
嗯，然后通常我节目最后都会问一个三个问题，你会怎么样定义成功、快乐跟爱？但今天我想倒过来，就是先问爱，爱的定义是什么？
一件事情要定义，要看它的目的是什么。
哦，OK，
完蛋，完蛋，完蛋，完蛋，完蛋，完蛋，完蛋，完蛋。啊，我要先跳脱这个，给你回答。
就想讲要怎么定义，我想要先讲一下我自己对于这个词的一个转变过程好了，因为我自己来说，就是我就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就无论是我生命中任何一个人出现，我都会很想要紧紧抓住，不论是朋友或是一个过客或是一个同学，就只是同班过这种，就是我就会很重视每一份的缘分，每一次的感情，然后每次说再见的时候我就会爆哭的这种，就是跟人之间的连接很深。然后我以前都会觉得就是爱这个东西，就是我是很愿意给予，然后我会希望每个人都接收到我想要对他们讲的话，我想要给他们的爱，这样子。然后直到就是遇到雷蒙之后，就他每次都会讲说爱有等差，就是爱有等差这件事情是我从他身上慢慢的去调整自己的方式。因为以前的我就是曾经因为这种就是不断的给身边的人爱，然后有一些朋友离开，或是有一些朋友没有办法回馈我相同的那种就是朋友关系的话，我就会很受伤，我就会觉得我做错什么，或是我对他不好吗，就是我是不是做的不够多，就常常会反思到自己的给予是不是不够。但是一直到遇到雷蒙之后，我就会觉得嗯，就是有时候会回过头来想他这句话，就是爱有等差，就是我是不是有一个极端的爱吗，就是我就会知道说嗯，哪一些人应该是要断舍离，哪一些人其实就只是生命中我们的一个缘分，然后我自己要去调整那个我的重心跟我所付出的爱这件事情。所以我现在就会觉得我刚刚第一个念头爱的定义，我是觉得爱有等差的，就是爱是不会是每个人都有相同的等份，就你一定是有差别的去对待。那我第二个想要的念头是奉献，那个奉献不是金钱，不是什么，就我觉得时间也是一个很重大的关键，就是你愿意花谁在这个人身上。就我有一句话就是常常在我的笔记本一直提醒着我，就是我们要珍惜的人是谁愿意花时间，谁做了最大的努力想要留在你的生命里的人，然后你去珍惜他，就是你可以想象谁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想要留在你的生命里面，就是那个东西才是我们该珍惜的人。有时候不是一个你想要的攀爬的人脉，或是你想要特别跟他有连结，你才去就是付出你的时间，因为时间是很宝贵的嘛，所以别人那么的慎重跟那么的花心思在你身上，想要留在你的生命里，那我们应该好好珍惜这些人。所以我现在就觉得爱有等差，然后好好珍惜那些愿意为爱奉献在你生命中的那些人。
靠，讲太好了吧？你这样可以直接剪个 clip， 直接发出去、欸，哎，
可以，可以，可以，
好感动哦，
感动。
哎、欸，你现在怎么会那么会结尾啊？我现在前面两个没有办法讲了，你这个已经把那个天花板定在那里、欸，哎，
我没有啊，定在那边，换你讲，给你
讲
爱，讲
的太好了吧？
哎、欸，第一，你觉得认同吗？这个
我蛮认同的，因为我觉得就是正好充分体现到他为人处事的跟那个他在生活中跟人之间那个很在意的那个点。哇，他现在进步好多哦！因为他以前就是他，我跟你讲，他以前就是他有很多的感受，但是他很难用言语表达出来，你知道吗？然后他每次就会跟我讲说，我觉得刚刚讲的不好，因为我没有把我想要呈现出来。因为我其实他平常自己为人处事，他对人相处的那个感觉是怎么样？那是一个样子嘛。但是那个东西就是很难表达，因为你要跟他相处，你才知道。就是他刚刚讲的那个，有点像是你对别人的爱。那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回到爱身上的话，就是你起床跟你整个放松的时候，你就刚刚有讲一个很重要的花时间，就你起床的时候是你最没有任何的压力、任何负担、任何责任跟任何的计划的时候，跟你最放松的时候，你会想到的那个事情或者那个人，那就是爱。
嗯，
就这样，就是我觉得要在一个你生活中就是最
自然的状况之下，
对，最从容、最松弛的时候，
对，
然后你会想到，或是你希望有一个人可以陪在你旁边，或是你希望可以做一件事情，那个是啥？那个就是爱。
嗯，
明白吧？其实我觉得、
嗯、可以，
因为很多时候，有些时候你去做某件事情，或是你跟哪些人相处，可能不是自己的意愿，不是自己的意识，而是、
哦、
对某种情况之引起。所以我觉得最能够验证一件事情，应该是你在无时无刻的时候，你都会想到的那个，或是那个事情、那个人。有些人没有人嘛，那就是那个事情，那会是什么？那我觉得那就是爱了。
嗯。这很浪漫啊，
松弛的时候，对对对。
那你的嘞 ，Jerky 的时候，我很好奇。
哎、对、欸，他有没有回答过啊？他我记得我听他的 Podcast 都是别人在讲、欸。
哎，我有回答过
哪一集有回答过？没听过。
好，那我就跟你分享，就是我很喜欢一个爱的定义是，给别人伤害彻底摧毁你的力量，但相信他们不会这么做。
哦，这是什么漫威的感觉？
漫威、
啊、
就很对，不用浮夸，但是你知道意思，就是对一个充分的相信，展现自己脆弱的那一面，然后可以真实的做自己。就是其实跟你们说的很像，因为你也说，就是婚姻给你的自由，爱情真重要是可以
be yourself，
对 be yourself 嘛，对，爱上最真实的彼此。
嗯
啊，对，所以某种程度上跟那个很像。
对，因为我其实刚刚讲那个最松弛的状态，跟那个起床那个，就是你最没有防备的时候。
对对对，
就你起床，你到底防备什么？就你起床就是全身都没穿衣服，只穿一条内裤，没有啦，就是一个最松弛，就是的那种状态。然后那个时候你想要你旁边陪到，那就是最真实的那个模样，
嗯，
对吧？
嗯，
赞哦，
赞。
好，再来第二个是什么？
快乐，
我都忘记了。快乐，
对。
啊，其实我觉得快乐跟成功是我蛮想要一起定义的，因为我觉得成功不是一个终点，它是一个微小的事件的累积。就是我一直觉得很多人都讲什么失败为成功之母，我觉得是 bullshit 的。就我超常讲这句话的，我觉得小成功为成功之母。
哦、oh. ，
对，就是很多人会一直觉得说啊，你要成功干嘛？你要先经历过一堆失败，就是会经历过失败，但是失败不是你要去追求的目标。
嗯、
你要去追求的目标，其实是一个又一个的小成功。
对，失败还是失败，
对，
要不要去逃避？
失败是一个，就是我在努力的过程中，我不小心撞到了这面墙，我失败，那干嘛？就是把自己捡起来，拼装起来，重新再出发。
对，
我要追求的其实是下一个小成功。
对，
所以我不会有成功那个状态，但是我有很多个小成功，然后到最后累积起来，别人看到我是成功的，应该是这样、嗯。所以成功这件事情是很难自己定义的。而是小成功是你可以自己给自己赋予的，那快乐是其实是自己赋予的，所以我觉得快乐跟小成功是绑在一起的，你们听得懂吗？完蛋了，
懂。
所以我觉得其实成功其实是很难定义的，因为我觉得成功它其实是一个虚无，它是一个不存在的一个目标。那我们能够追求的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一个小成功，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到快乐的感受。所以我觉得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最踏实的事情就是刚刚前面讲到那个自由嘛，就是我们有自己选择的。那我们有自己选择的过程中，我们要追寻就是我们能够真的把一件事情做出来，就是你产出或者是你有做出一个结果，或者你提供有价值，对这个社会对自己是好的。那在这个过程中去积累一个一个小成功，然后在过程中感受到快乐跟自己存在意义。所以人生其实如果在刚刚讲学习有三个 phase 嘛，那其实人生人跟之于社会其实有两个 phase， 第一个叫做你要先追求你的存在感、哦、自己以前我就是这么叛逆，我就是个屁孩， 所以我在做的事情就是可能会去班上拉女生的马尾，对不起，就是获得她的成就，就是让她认识我，我有存在感。我没有举个例子，我举个例子，就是你可能恶作剧也是一样的，就是像漩涡鸣人，好不好？我们就以漩涡鸣人，不要以真实世界。刚刚那个什么拉马尾，就是错误的示范，不要学哦。就是漩涡鸣人好了，就是大家有看《火影忍者》就知道，漩涡以前在村子里面会制造各种恶作剧，涂鸦啊，然后会怎样之类的，他其实就是想要获得这个村民的存在感，让大家认识有这一个人。因为一开始大家会觉得他是一个妖狐，他是一个被九尾妖狐赋予在他肚子里面的人，所以大家会不想跟他有任何接触，所以他要先刷存在感。所以我们人生一开始其实就是在建立一个存在感，让世界认识我。那这个存在感如果太过膨胀，你就会变成太自我意识，你就会让大家很难觉得跟你有相处。所以下一阶段干嘛呢？你要追求的是归属感，就是当大家认识你之后呢，你要想办法去融入一个群体，想办法让身边人觉得有你，哎，我们这个群体会越来越好，就是因为有你，所以我们会变得很好。所以我觉得就是从存在感到归属感的过程，其实就是这个追求小成功跟快乐的过程。就是一开始我们在做某些事情，其实是想要让大家看见我们，但其实到了一定的阶段的之后，你后面你会发现你追求某些快乐跟成功，你其实是想要让某个群体因为有你变得更好，然后这个前提是要先把自己变好。哇，结束了。
过程中的快乐从小成功里面提供创造价值。
对对对对对。然后从建立存在感到寻求跟提供归属感。
那你觉得你现在有这个归属感吗？
我觉得我蛮有的，我觉得我们的会员就是就是我每次可能我现在因为这阵子都在准备明年的会员升级计划，所以我都在筹备一些跟打理一些产品嘛，就是可能之后的直播课啊什么之类的，所以我比较少上 Discord 是真的，但是每次一上去就有一种被刷充电的感觉。就你会看到他们在上面自己分享自己最近就是离职然后找到新工作，他们这个离职也不是不快乐离职哦，是快乐离职，他们就发现他们找到人生的新方向然后要离职。我就觉得哇，真的就是他们就是在这个社群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力量，就让大家更能够清楚原来他还可以做到什么，然后他去做了一个新的尝试。甚至前阵子第六届训练营结束的时候，有个同学参加了三届，然后他很有趣，就是他连续参加升级，就一个产品如果他还买三次，表示他真的是很认同这个产品的。
但内容是不一样的，
就都训练营。
对，
可是就因为我会让内容不一样，因为我的要求就是我会更新，对对对，可是其实更新也没到很多啊，大概就 20% 而已，
就是基本还会再教一次。
对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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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可是他一样参加第三次、okay. 然后他很有趣，就是他说他前两次他第二次还拿优秀学员呢。我们学员分两个等级，
分优秀学员，
对，就是你全部作业都是拿到 S、那你就是拿优秀学员毕业、你全部作业都有交，你是拿银质证书，就是第二个 quality， 然后你作业交了 50%， 那你是一般的结业证书。那如果你作业缴交率低于 50%， 你连证书都没有，我就觉得你就是要好好检讨。就是你选择来这边，可是你应该要做作业啊，这样子。好，所以这个同学在第二次参加的时候拿了优秀学，所以理论上说他的 Notion 能力应该已经获得到认可，因为我们不是随便批改的，我们都还蛮认真的。因为我们一届大概拿到优秀学员的大概只有 20% 到 30%， 就其实不是很高比例的，所以他拿优秀学员表示他一定有他一定的 qualify 这样。可是他会觉得说他在第二届的时候他还有很多东西可以持续学习，他觉得他还没有到他理想的样子。因为每一届最大的特色就是可以看到其他同学的作业，所以他说他常常看到同他同学的作业，他觉得有很多同学是他的 role model， 就是他的偶像，他觉得为什么这些同学明明就比他年轻或是比他老很多，然后他们都可以做出一些很棒的 Notion 的系统在他们生活应用解决。所以他第三届的结音分享，我那个时候在荧幕前面听到全身起鸡皮疙瘩。他说他第三届在准备这个结音分享的时候，他其实不知道要打什么，因为他已经参加过三届，可是他有点在一片空白。但是他怎么办呢？他就回去看他第一届的个人页面，他要看他第二次参加的个人页面，他发现他这两个个人页面里面都写到哪些同届的学习者同学是他的 role model。然后她的老公，她是女生啊，她老公跟她讲了一句，她就说：“那你有发现你现在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吗？”超强！她就是说：“原来我已经变成我当时前两届参加的那个偶像了。”她说：“我变成我自己的 role model， 因为我达到了我当时要的那个目标。”听到的时候就很感动，就你看到一个同学他在参加了一届、两届、三届的他这个成长历程的改变，然后每一届有不同的收获，然后到最后他成为自己的 role model。就我就觉得哇，这个就是就刚刚讲那个吧，就是我 在这个社群里面是一个人生的图书馆，你又可以获得一个归属感，因为我相信他在这边 也可以获得很大的归属感，因为他在这边以前他说他很不敢在网络上分享东西，甚至实体现实世界中他也很不知道怎么样跟别人分享，但是他在这次结营的时候他打了一个超级长的像小日记的东西，然后跟同学分享他的这个学习历程，然后我就觉得说嗯，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改变在这边，然后我们创造了这个空间让大家可以发生这些改变，对，我就很感动，
成为自己的 role model。
对
那 你有 role model 吗？或是以前有 role model 吗？
以前我蛮有，就是 Tim Ferriss 啊，我觉得、就我当时做 podcast、
Tim Ferriss, okay,
对，就是也受到他很多的启发。
哇，
然后如果是 YouTube 的话、
okay.
就是那个阿里，我不知道名字怎么念、欸、就是阿里巴巴，我都叫阿里巴巴，就是阿里然后 AD 什么那个医生，一个 YouTuber
我不知道、欸，
超级有名的一个 YouTuber 做生产力的一个戴眼镜的卷卷毛的一个医生、
oh, okay.
然后就是跟姜秉之很像的人，对、就是姜秉之应该一开始受他启发，然后我开始 YouTube 也是很常看他的，
对，
可是我后来就是在第一个阶段 Phase 1的时候，其实你看有蛮多 role model， 因为你不太知道你的 spark， 你不知道你的火花是什么，你只能看到这些你喜欢的 role model 他们做什么，然后你去尝试嘛。我觉得到第二阶段的时候我就没有什么太大的 role model 了，就是因为我基本上就是专注在我的事情身上，我就是希望让我自己变得更好，然后让我所接触或者我服务的这些用户变得更好。
对
对对对，我就不会，我坦白说如果你问我现在有什么 role model， 我还真的讲不太出来，因为 role model 应该是你要时常去关注到他的动态，
对，
他的内容，他的成长轨迹。就我大学的时候其实蛮多的，台湾就是 Mr. Jeremy 啊，我觉得他影响蛮多的、欸，有个叫 Miss， 就是现在台湾大哥大的总经理林之诚、
Jimmy
对对对，他之前写那个部落格，应该是我大学第一个订阅 RSS 追踪的一个部落格。然后我真的看了他的文章，我学到很多东西。
哇哦，
对，哇哦，到我大一到大三的时候，基本上看，他又是化工系的，他也是化工系，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哇，化工系又出一个这么喜欢商业的，我就很感，我就很喜欢他。
OK， 这有机会来访问他。我想问可能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人的成功人士大家看到他非常成功的那一面、那你也是非常正能量、但很多时候像 Tim Ferriss 也都会问就是他的来宾这个问题，所以我都很喜欢，就是有没有经过什么样的挑战或低潮或是很困难的时期，然后你用什么方法去面对，然后去，因为我觉得通常就是成功人士背后就是在跑的时候大家都看起来很帅嘛，但是你跌倒的时候的样子才是你真正表现出你灵魂强度跟你这个人是谁的表现、对，你会有这样的一个 moment 吗？
其实我觉得就是那个大学那个时期，然后就是因为做了很多看起来比较第一次或是新的事情的时候，被很多学长姐或是同届的同学就是误会或不理解，那个时候其实蛮糟糕的。其实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已经在开始寻求一个归属感，就是我希望我做的事情可以帮助一群某个群体的人变得更好，然后可是某个群体就觉得他们觉得我这样做不好，然后他们就会一直就是攻击你，然后流言蜚语这样。所以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有一个名言，就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句话，就是我一直放在心中，就是如果你是用耳朵来认识我，请你不要来认识我。对，就是如果你是我的朋友，因为我当时发生一件超级离谱的事，就是一个人就是我的朋友，但是他听到一个人讲了我的某件事情，他就信以为真，然后转发，然后我就觉得 holy shit， 就是很扯啊，就是你明明就是我的脸书好友了，
对，
你应该就是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现在问我这件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
对，
然后再做出下一步行动吧，
没错，
就没有啊，就别人怎么说你就怎么认为，你还转发，我就疯了，真的，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说，如果你是耳朵认识我，先不要认识我，对啊，就是
你。对，
就你应该要实地跟我见面相处聊聊天。对，
你刚后来说你后来就 ignore 这些流言蜚语嘛？你怎么样？因为那个心态上的调整，不是说你只是说，
我觉得一部分是幼稚哎、欸，因为就是我讲这种东西需要身边有一个人跟你聊天，你要有人跟你陪伴，就你遇到一些压力或是这种不被理解的状况的时候，有一个人可以陪你讲讲话。
哦，
所以我现在很多人喜欢找心理咨商，可能是这样的原因，就是因为就是压力太大，你要找一个人跟你聊聊天吧？
对。
对啊，那我觉得刚好柚子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也可以跟他聊聊天，然后跟他讲说最近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什么样的压力，是有哪些神经病，有哪些喷子，我都说喷子又在乱喷了，对吧、啊嗯？所以以前就要一个人面对，那一个人面对的时候，其实你就真的有些时候消化不了的时候，你就会很崩溃。那有些时候就只能靠你自己在脸书上发，然后发一些自己的小心得啊，或是小反思，然后发出去，然后很多时候又被那些喷子又再误会，然后他们又继续转发。
Wow.
对，所以我大学的时候，我一开始像台南城市上人的时候，我都是在 我很积极的在服务，就是希望可以让成大跟其他台南大学互相有交流嘛。然后那个时候也被很多人 criticize， 他们就说什么啊，为什么要让那种就是什么野鸡学校啊加入在成大的那个活动里面啊等等的，就会被骂。然后你知道就这些同学可能就是我服务这些同学可能又没有那么常用 Facebook， 或者是他们也在没来用 Dcard 什么之类的，所以我从来没有办过 Dcard 账号，就是这样，因为我觉得 Dcard 就是腥风血雨之地所以在我那个年代啦，所以他们就会就是我在努力的这个族群里面他们不会帮我发声，他们可能会私底下跟我讲，但是在台面上的这些都是喷子，所以我就心里很难受，就是应该说那个时候最难受是就是那个阶段。然后我觉得现在就是因为经过那个难受吧，然后又有人可以跟你倾诉，所以我现在就是越来越能够 ignore 这些事情。
嗯，所以有人可以倾诉是帮助你 ignore 这件事情的一个关键心态上。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嗯、我记得你说过你最喜欢的座右铭是看清生活的真相。
哦，也是一样的，
依然热爱
生
活
嘛。对啊，所以就是这个东西是就像刚刚又只有讲到那个奇葩说嘛，有个辩题就是表达者的宿命是不是被误会，就是这个命题嘛。我就觉得说那就是啊，就是因为你要为某件事情发声，可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立场，
对，
所以到最后听进他耳朵的可能是一样的文字，都是17个字组成的，但是这17个字延伸出来的100个字的含义在每个人不同的立场跟故事中会有百种的说法。
对
啊，所以既然你作为一个行动者，做一个提倡者，做一个新的 idea 的实践者，那你就一定会被误会。那被误会的概念是什么？那你就只能笑笑的往你热爱的方向跟那些支持你的群众走去，
嗯，
就只能这样嘛，对吧？所以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依然热爱生活，就是真相就是你一定会被误会，但是你依然要坚持你的步伐往你该走的方向前进。
哇，
我觉得做创作者最难就是这个啦。我相信你的那个 podcast 评论里面一定有一些很奇怪的人一定要对不对？对不对？就是我反正觉得，如果你的全部的那个受众都是五星，全部都是正面的，我觉得还是要危险，这超危险。你要么就洗的，
对，
就是要么就是它是一个邪教，
就是、对，要么就是你完全没有讲出任何新的东西，
对，超可怕。就是我反而会觉得，如果全部都是五星，然后都是好评的，然后都是那个很可怕，那个好可怕，就是。对，那种人我反而更不愿意相处。
对，我记得刚开始做的时候被留言水，就是站右边是不对的，不可以这样子，走左边是不对的，很危险，公共危险，然后这个是最大的那个目前最大的议题，所以我觉得这还好我可以的，可以就是 yeah, whatever 对
对啊，
嗯，对啊，好啊，那今天很感谢 Raymond 跟柚子你们宝贵一整天的时间，
谢谢谢谢谢谢。
对啊，那我觉得今天讲到一些什么，你从零到一的过程啊，创立一些像 Notion 的课程啊，怎么样带领团队，怎么样建立文化，让大家是一个自主激励的方法。我很喜欢你说的，就是如果你需要去激励他，你需要去带领他来园区工作或是来工作的话，就没有必要，就是不适合你合作的人。
对
对，然后我们讲就是你之后创立社群，然后关于年龄，虽然你的 podcast 叫做雷蒙30，但年龄是这个数字，最重要的是你的心态、你的状态，然后自由是一个我们的选择，也是我们的一个责任，然后怎么样的去积极主动的去对自己人生负责，而不是找借口怪东怪西，然后为自己未来去做决定。然后你们经营社群也是创造一个空间，让一个人可以上3次的训练营，然后每一次都有不同的学习，认识到不同的 role model， 甚至连第三堂发现自己变成自己以前的当时那个 role model， 那个分享这个氛围真的是非常的 powerful， 对，所以你们做了很多事情，不只是创作很棒的内容，也真的产生很多的价值，真的是深深影响到你们这些社群啦，这些学生的人生未来。我们刚刚说就是一本书你可能看一个章节对你人生有正向影响就够了，你把这书烧掉也没差，但你像你们这种课程也是，就是光是对一个人人生有这么一点点的影响，对他之后人生未来他搞不好一辈子就一直用他学到的东西，用一辈子，对他们正向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嗯，
对。然后提到阅读，刚刚很喜欢你说的，就是从广到深到整合。然后我觉得你人生已经整合很多很棒的东西，但你很谦虚，你说你现在在不断的探索你的深度，所以我觉得很棒。然后，对吧、啊？像是这种不同领域之间的结合，我很期待你未来，如果你有一天说我现在开始在整合我的人生不同东西的时候，你会在做什么？
我也蛮好奇的，因为我没有办法预知未来嘛，对不
对？
对、
啊、
对、
啊、
对,
对,
对，可能去打坐吧，我乱讲的。
但我想肯定是非常精彩的，是一定是很多你自己想不到，我们很多人想不到，那是一个大家会觉得哇， I can't believe Raymond is doing that. 然后我们刚刚讲到就是情侣创业，然后一起工作，怎么样找到彼此的浪漫是什么样？就是每个人浪漫不同的方法嘛，就是我讲一套，你讲一套，大家讲一套，对爱的定义都不一样。但是其实就是只要是你们的模式，你们的默契，然后也让彼此舒服、自由的做自己，真实的这样面对彼此，我觉得这样是很棒。然后你最喜欢的金句：看清生活的真相，依然爱生活，然后从存在感到归属感。失败为成功之母，你说这个是狗屁，最重要的是小成功才是
成功之母。
成功之母，对，我其实我们从整个 podcast 一开始就讲到现在都有这个概念，就是从小地方去尝试找到成功，然后再去不断的去进化演变，最重要的就是产生价值，寻找价值，然后找到自己的在社会上能帮助其他人什么东西，归属感。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样听下来自己收获超大，就是从你的人生历练，然后你尝试不同的东西背后的想法，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对于你们的感情一起创业这件事一定非常觉得非常的 inspiring，
之后可以办那个夫妻默契大考验，
他们可能
想玩，
他们可能没有在一起工作都天天吵架，那你们可以一起工作一起度过你们人生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不得了，这是一个就是金钱跟任何数值都无法衡量的一个人生的富裕，对，有个自己喜欢的空间，然后有早上起床空白的时候会想到人在一起，这个富裕感是无法去量化的，对，所以今天非常感谢你们的时间，然后呀，然后最后就是有什么你想要补充的关于你的平台、你的产品、你的服务，然后那个想跟大家说的话，
就希望这支影片上线的时候，就是说，虽然这支 podcast 上线的时候，我的 YouTube 可以多一些，就是关于我这个一日工作系列的这个记录影片。如果没有的话，就可以订阅我的电子报，因为我有的话我会发。对不对？那关于那个刚刚那个 Jackie 讲到的会员订阅服务的话，我们2024年应该会有一些新的变化。那你只要订阅我们电子报，你就会收到相关的通知啦。那希望大家在今天的这个蛮长的分享中，可以带走一点点对你有用的小收获。那如果你们之后真的哪些东西真的对你们有帮助有用的话，记得留下五星好评，好不好？就是你的那些留言。才会成为我跟 Jackie 就是持续觉得搞这个分享还不错，能够持续下去的一个最大动力。对，这就是我们希望可以跟大家互动的一个小小的方式。谢谢大家。
然后最后，柚子想也特别感谢你今天临时被 cue， 然后还讲出很多很棒很棒的一些回复然后分享很多不同的观点。你有没有什么想补充跟大家说的话，或是跟大家 say 个？
其实很谢谢就是 Jackie 的邀请，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人就是很常关在家里面自己做自己的事情，然后比较少去外面社交这样，所以也很开心可以透过这一次的这一集 podcast， 然后不管是聊聊天或是可以让更多人知道原来我们两个在做这些事情，原来我们两个不是只有训练营，还有一些会员，还有一些订阅，还有一些社群这样，然后希望大家就是听到这一集的时候都是觉得有收获的，就像雷蒙讲的一样，只要有一点点能够你拿走的东西，我就觉得很棒。然后也很谢谢 Jackie 还有伙伴们今天来到我们家里，然后一整天陪我们聊天，然后挖掘我们很多故事，也让我们两个就是再次回味可能是从学生时期一路走过来的一些辛酸血泪史。对对对，就是这些东西都是让我们继续前进的动力，然后也希望大家的生活上生命中都有一些你自己热爱的事情，然后也会在每一天起床醒来的时候有一个动力让你坚持下去，觉得今天又是一个美好的一天。对，好，谢谢大家。
耶、
又是一集美好的 podcast， 大家欢迎上 YouTube 柚子夫妻成员联盟30，然后 UE Raymond 在 Instagram 还有 Raymond 0917。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拜拜，
拜拜，未来见，拜拜。
拜拜。